汪牧师是那边的主要讲员，那我们弟兄姊妹都得了很大的帮助，回来以后一直强调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正好我们三井城基督徒会堂请了庄牧师在这边来开布道会，你看是多巧，对哈。然后我们的宣道组的组长广超弟兄听到这个消息，很兴奋，很不死心，就去查一下。哎呦，正好今天这个时候，庄牧师应该是休息时间了。然后我们广超没有爱心哦，就跟他约了时间，就请他来到我们当中，给我们分享这个信息。我想是神的恩典呐、啊，哦，我相信神接的他的仆人。会带给很大的帮助，对给大教会有很大的帮助。特别是我刚刚看到他今天要讲的主题哈，教会侍奉的更新，哇，好棒的好题，对哈。我相信对我们教会是一个很大的祝福，也能够建立我们教会，帮助我们弟兄姊妹们在主里面能够在侍奉上面有一个更新，在肢体里面有一个建造。我想我不想讲太多话，我把时间交给庄牧师。
有机会来到你们这个南谷基督徒会堂，我知道三后社有个三后社基督徒会堂，我还不知道有这个南谷哈，所以感谢主能够有机会跟大家来一起分享。那谈到教会侍奉的更新呢，这个题目是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常常这样说哈，牧师不是人干的。那很多人觉得牧师不是人干的。有一次在 Chicago 有一个神学院是在加州的南加州，但他在 Chicago 有个分院，他们有一个什么培灵会，培灵会其实是一方面他要招生了，一方面就是一些正在读书的神学生有一个这样的培灵会。我的第一堂题目就是标题，牧师不是人干的，副标题有胆就过来。那个神学院院长坐在最后一排，一看我的这个题目，脸都绿掉了。我还招生哎，有胆就过来。本来有胆的想说，牧师不是人干的，我没胆，可能招生就完蛋了。不，当听我讲完以后，他才终于释怀。哦，我讲的意思不是那个了。牧师不是人干的，意思倒不是说牧师很难干的，很不好做了，当然是真的不是太好做了哈。我不知道去长老有没有这个体会啊？以前如果说你代职侍奉做长老，做这个会议桌的这一边，你换做传道人做这一边的时候，两边凳子的温度都不太一样的。这是我当年蒙召然后去美国读神学院之前，我在台湾一个教会就当长老嘛，有人就要这样劝我，庄长老，再想清楚，你真的要去当牧师传道吗？你知道那边的位置温度很不一样啊。我说我当然知道，我虽然坐这边啊，当然如果说我常常欺负对面的那边的哈，将来我就要变得被欺负的，对不对？我说神呼召一个人，路再难走哈，你也得走，对不对？那如果都怕了，那就别走了。在教会侍奉是有很多问题的，所以今天我会稍微谈到这些教会侍奉的方方面面的问题。不过对南谷教会来说，严格说起来，我是第一次来你们教会。等一下我讲到这个侍奉的问题的时候，有很多说不定你说，哇，我们教会前两年就发生过这种事情。纯属巧合，许长老没有告诉我，我今天第一次见到许长老。有的弟兄姊妹我们在福音营有碰面哈，他们也没有告诉我任何你们教会的什么事情，但是，哎呀，江湖险恶，所以江湖发生的事情都差不多，每个教会发生的事情也差不多哈。所以万一有什么事情跟你们教会的经验很像的话呢，我说纯属巧合。没有人通风报信，我也没有针对什么人，针对什么事情啊。只不过在教会侍奉是有一些所谓的难处，所谓的一些困难。但大陆的说法是没有过不了的坎儿，没有过不了的关。牧师不是人干的意思就是不是你想做就能做的，而是在神的恩典之下，没有什么是不能做的。 但别以为我凭我的自己训练我怎么样，我的恩赐怎么样，然后你觉得没问题，我告诉你，你说没问题的时候，你的问题就大了。我们台湾跟中国大陆的区别在这里，如果问你有什么问题吗，台湾来人说没问题，中国大陆来人说就是问题不大。我们越来越想，中国大陆的回答还比较切近真实状况，问题是有的，问题不大。台湾说没问题，真的没问题，太夸大了，怎么会没问题了，问题不大。当然大陆的说法是问题不大，就是交在我手中问题都不大，我们是交在上帝手中，任何问题都不大。那牧师就能干，不然的话牧师不是人干的。很多人以为就这样就行了，没那么简单。好，我们要看一段圣经哈。当然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带你的圣经来，通常我会鼓励弟兄姊妹带着你的圣经来啊。那今天有人没带来没关系，下次记得悔改。当然有一些人用手机的啊，那我说如果你有纸版的圣经是比较好的，那电子版的那个圣经当然也可以用，那是不得已的时候。因为很多圣经哈，当然我今天讲的圣经大概不会特别用到那个哈，不然有些圣经我们的字印刷版的它有一些标志，就是说那个字的旁边下面有一些标志，电子版都没有的。哎，有的那个跟没那个是有差别的啊。以弗所书第四章，我待会要讲第一节到第十六节，那我是一段一段念，一段一段讲，而不是一口气把它念完，因为一口气念完了，然后等到讲到哪里已经忘到刚刚念什么了哈。所以我们一段一段的念，然后一段段的跟大家来分享。好，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呢，啊，我来念哈。第四章第一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几节是开头的第一段。那在讲什么呢？第一节是说我为主被囚的，那是保罗写的，这是保罗写的监狱书信哈。在他监狱书信有三封，一个是以弗所书，一个是哥罗西书，第三封一个很短的叫腓利门书啊。那么为什么三封信都是监狱书信，而且是同一个信差送信的哈？所以你看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最后都提到送信的人叫做推基古，推基古。然后另外还有一个跟他同时的叫阿尼西姆，阿尼西姆，这两个人送信的，所以是同时写的。因此哥罗西书跟以弗所书有很多内容是可以说你说重复，其实是一些相似的主题啊，用不同的方法来讲了一下。那所以他是监狱书信，所以他说我为主被囚，保罗写的时候在罗马的监狱写了这封监狱书信，劝勉在以弗所教会的信徒啊。他说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为什么提到相称呢？就是说做基督徒呢应该是一个名实相符的圣徒。我不知道你敢不敢称你自己为圣徒。哎呦，下次你印名片啊，你的名字叫做 Saint so and so， 有人的名片 Doctor so and so 什么什么什么，那你要不要印一个 Saint？ 很多人他不太敢嘛，那就死掉圣徒才会有个 Saint， 还有个大写的 S。 我们不是那个大写的那个 Saint， 那是圣人，我们是 Saint， 那个 S 是小写的。所以有一次我去中西部有个地方，他那个浸信会有一个营地，那是我们华人教会办退休会，那借一个美国人的领地，他那个厕所啊，哎，挂了一个标语。你到厕所都要仔细看看，人家有标语的，好好读一读。嗯，有的这个话很有道理的，还用英文写的 ：“We are not the sinner trying to be the saint. We are saint, but trying not to sin。”哇，跟押韵的。 我们不是想做圣人的罪人。We are not the sinner trying to be the saint. 加上一个 the， 一个定冠词，那个 saint 是大写的，那是 Saint Paul， 圣保罗，圣多马，圣什么什么。我不是想做那个圣人的罪人。We are saint， S 是小写的，我们是圣徒。But trying not to sin， 希望不要再犯罪。我说对，这是基督教的道理。我们不是圣人，圣人是完美无缺的，没有人是完美无缺的。但是我们是分别为圣的圣徒，所以圣徒的意思是分别为圣。什么叫分别？跟世人不同。中国大陆说法就是三观不同，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不一样。如果你跟世人一样了，那就是被世俗同化了嘛。我们应该与世人迥别。那这边就提到说，既然蒙召成为圣徒，你的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你说话做事要像个圣徒。好像有时候我们管教孩子，哎呦，坐没有坐相，站没有站相。什么叫坐相站相？如果你是个 lady， behave like a lady， 像个淑女好不好？不要 ，Are you lady？ 啊、哦，这样我们教小孩是这样讲的，一样，我们是圣徒，说话行事像个圣徒吧。你说别人可以这样，为什么我不行？别人不是圣徒啊，他是世俗人啊，世俗人可以做这种事，说这种话，你能做这种话吗？你不管你过去什么出身背景，不管你过去的习惯怎么样，你现在要名实相符。所以我们是蒙召嘛，我们是与众人迥别的。那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一群被蒙召与世人迥别的圣徒在一起的，这个团体叫做教会。那所以圣徒有什么特质？那在以弗所书这个第四章整个来讲，就讲到两个部分，一个是合一 ，unity， 跟 purity， 圣洁。那待会儿我们会提到，从第二节开始到第十六节，就提到在教会中的侍奉上要有合一加上圣洁。然后后面十七节到第五章前面的，我们今天不会讲的，那是在生活上还有彼此的关系上，也同样要有合一跟圣洁。所以一个是教会里面，一个是生活上，生活上包括教会内教会外，因为弟兄姊妹之间还有我们跟其他的朋友之间都应该有圣洁跟合一的这种的见证，这是圣徒的特质，圣徒的特质。那这个方面来讲呢，接下来第二节到第三节就提到，既然是圣徒，他说要相称，那圣徒的品格是什么？他一口气列了好几个，一个谦虚、温柔、忍耐、爱心，然后是和睦。这些是每个圣徒的品格。但是从教会的角度来讲，当然我再一次说哈，如果有任何跟你们教会类似的地方，纯属巧合哈。教会里面选，譬如说执事长老。你要注意这些品格，因为圣徒都应该有这些品格，何况在教会做领袖的。你选错人的话呢，这个教会一定一塌糊涂。那这几个基本的品格，谦虚，什么叫谦虚？谦虚，我们中文是翻译成谦虚没有错，有人翻译成谦卑，不，意思是一样。谦虚的人是有自尊但不傲慢，这什么意思？有的人哈，他不是谦卑，他很自卑。谦卑跟自卑不一样哦，自卑，哎，请你做什么？哎，我不会了，不会了，哎，不行了，不行了，哎，不行了，不行了。我们中国人都是这样子吧？哎，不行，不行，不行，叫自卑感。我要谦卑，但不要自卑。那你说谦卑跟自卑什么不同？谦卑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自卑的人看自己比别人差。你说什么不同？数学上 A 大于 B 跟 B 小于 A 一样啊，我看别人比我强跟看我自己比别人差不是一样吗？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看你看谁啊。自卑感的人就一直看自己，总觉得我不如人家， 然后心里又不服气，自卑感是这样，非常 self-centered 自我中心的。谦卑的人呢，看别人，这是孔子所说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就我三个人走路，一定有一个人在某一方面成为我师父，叫谦卑啊。我从别人身上学到一点什么东西，可能跟我走的是一个泥水匠，我可是斯坦福大学的博士。孔子的意思说，一个泥水匠跟你走路的时候，你就发现，哎，弄水泥啊，弄什么，他足够做你师父了吧？学一点啊，这叫谦卑。别说以我的学历，以我的经验，背泥天下，没一个看得上眼的。你这个人就是傲慢，但是我什么都不行，你自卑。所以有自尊不傲慢，你知道你是谁，你也知道神给你的某一些可能叫做恩赐或什么，但是不会以此自夸，这叫做谦虚。有自尊却不傲慢。温柔，温柔是柔韧不刚硬。什么意思？有些人看来很温柔，其实是我们台湾福建闽南话叫做软软的，软软就是软趴趴的，跟那个台湾的那个甜点叫马吉，就那个糯米的那个，按下去都弹不起来的马吉，那个不叫温柔，那叫懦弱。所以每一个特质啊，你走歪一点点就变成另外一个东西了。基督徒是温柔的，像那个竹子哈，它就是柔韧的。竹子你风吹它会倒，但不是墙头草。吹完又回来了，这是竹子。墙头草呢，打过去就打过去，回不来了。柔韧。另外一种人是完全相反，是刚硬，非常硬。硬的，过分硬的是零折不弯的，啪啦就会断的，这也不行。所以温柔的人，他可能有自己的立场，可能有自己的观点，可是他有一个弹性，柔韧。他不是没有立场，不是没有观点，但又不是那么的绝对。我刚说了，我们现在说的是一般的信徒都应该有的，何况是教会的领袖。如果教会领袖太硬了哈，啊，真是很麻烦的。他就是坚持，就是这样，没有第二个，那很多教会的事情就很难做了，很难讨论了，完全没有任何讨论的空间。所以温柔，不要过分的刚硬，但也不是软趴趴的，毫无立场，什么都可以 ，whatever。教会领袖应该有一个观点，应该有个立场的，而且是依据圣经的啊。所以温柔，第三个忍耐，也是一样，叫坚忍。有的人忍耐是这样，忍气吞声。圣经中的忍耐不是忍气吞声，忍气吞声的人呢，八成会得胃溃疡。十二指肠穿孔，吞了那么多气，气又发不出去怎么办？只能找个洞啊，那就胃穿孔了。十二指肠溃疡，穿个洞出去，不然憋那么多气，哎呀，中国最可怜就是小媳妇儿了，被婆婆虐待，忍气吞声。等婆婆过去了，这个小媳妇儿就变成恶婆婆，她就虐待下一个媳妇。哎呀，这种忍气吞声的忍耐啊，不健康。我们中国人说忍着，心上面一把刀，哎，哎呦，这个，圣经中的忍耐不是这样子。奥运选手四年比一次，那这四年当中呢，每天练啊练啊练啊，最后的一个奥林匹克运动会，或赢或输一翻牌，就这样。可是奥林匹克运动会从来没有人得胃溃疡，没有得胃下垂的，他也在忍耐啊。可他的盼望在说，到那一天奥林匹克运动会得了奖牌了，国旗升起来了，国歌上也呀，然后做梦，又是没完没了的运动，对不对？但他带着一个盼望，所以他那个忍耐不是那种忍气吞声、很不得已、很憋屈的这样的忍耐，这叫坚忍。你必须有一个目标，而且是有明确的盼望。基督徒应该是有这种的忍耐，因此。我可以坚持，我可以不退不畏缩。我知道我最后的结果是什么。现在我可能吃亏了，我现在可能被怎么样了 ？OK， 没问题，我知道上帝在那里，你就可以坚忍。第三个、第四个是爱心。 我们的中文圣经是翻译成说用爱心互相宽容，就用爱心能够彼此包容，就是说爱心有方方面面的哈，其中有一个在教会里面来讲，特别很多的事工，我们可能有不同的观点、不同的做法，我们怎么样能够彼此包容？特别是，当然我们现在是你们这个蓝谷教会，我知道你们大部分是可能台湾或中国大陆背景的哈，可能有少数一些像姐妹是香港来的哈。我常知道有一些教会啊，那个执事会一半香港一半台湾的。中国大陆是另类的哈，台湾来的人哈，讲话呀都是台湾有个风景叫做九拐十八弯，那路山路往下弯来弯去，那中国人讲台湾来的人也讲话也是九拐十八弯的，都讲一半，you know， 就不讲了。那听的人 I don't know， 香港人讲话是直来直往的，你知道吧？一刀切进去，生怕你听不懂。从前面都穿到后面出去了。台湾来的人 100% 讲50，然后剩下就让你猜。那香港来的人 100% 不过讲105，这样子的，你说执事会开起来就热闹了。有一个牧师回家的时候跟他师母讲，哎呀，今天有个姐妹称赞我讲到，好像他觉得蛮欣赏的，哇，牧师啊，你好有学问哦，好会引经据典呢，典故很多呀。师母马上就听懂了，他在骂你啰嗦，你不听懂，听不懂吗？有吗？他在称赞我学问很好，引经据典，他说两句话讲完，讲了八句。这就是弟兄跟姐妹的不同。其实呢，师母说的是对，牧师听错了。可是那姐妹很可能是台湾来的，哎呦，牧师啊，你好有学问，得了，讲完了，剩下就让你猜，就牧师猜错了，以为那个姐妹欣赏他学问很好，师母一听就懂。那所以呢，有时候在讨论一些事情的时候，我是开玩笑了，有点夸大的讲法了。台湾人、台湾来的同工们讲话就真的讲，大概讲，OK， 到此为止，你大概知道了哈。香港来的人就讲，那有时候台湾来的指导够，牧师懂，牧师懂，不懂我怕他听不清楚，我再讲。哦，这边就怪那边讲话太直率了吧？我讲到这种地步吗？那香港来的弟兄就觉得这个台湾来的你讲清楚啊，我都听不懂，何况我香港来的，我听国语听普通话是听不识讲啊。那我听广东话我也是听不识讲，我只听得懂广东话，我不会讲广东话，而且我的识听，我老婆说你听咻咻，听一点点啦。对了，我只听了一半啦，称赞我都听懂了，骂我听不懂。各位，你没有被香港人骂过啊？我告诉你，他骂你都不带脏字儿，很文雅。听完以后，你还不知道他在骂你。我老婆就教我一句话，教了我半天，我靠，学了半天学不来以外，我说你写给我看什么意思啊？写完以后，我看不懂哎。中文写起来叫做上面蒸松糕，下面再卖凉粉。我在想。中糕有凉粉，这是什么甜点啊？洋茶也吃过是什么松糕加凉粉的吗？我说到底什么意思啊？我太太跟我说，骂你神经病了，啊，骂我神经病，怎么啦？上面穿当 jacket， 鹅绒夹克，不是像蒸松糕吗？下面穿条短裤在卖凉粉，你的毛腿都露出来了，卖凉粉，你是热还是冷啊你？你脑袋有问题吗？冷的话穿当 jacket， 那穿长裤啊，干嘛穿短裤呢？如果热穿短裤，那干嘛穿当 jacket 呢？你到底是怎么了？他在骂你，我还在想到香港点心。所以这种骂我的话我都听不懂，我的广东话水平不够，称赞我的我猜都猜到了，笑纳了。那彼此包容就是说，好了，某某人讲话可能太直率一点，可能觉得伤了我的自尊心，爱心互相包容，他的意思可能不是这个，但讲话就是很直率嘛。有些人就是这样，有些人讲话温吞水，搞了半天啊，误会了。他当时为什么不讲清楚？你要去找他理论一下，姐妹，下次讲话讲清楚一点了，都搞错了，要这样子吗？爱心包容的意思就是，在主里面，这些你觉得被伤害了、被得罪了，可以包容的。最后一个和睦，竭力保守。圣灵里面合而为一的心，教会要分裂是非常容易的。 合一啊是挺难的，尤其你们在你这种北加州啊，一方面你们是我叫做灵恩派的重灾区啊，三大灵恩派都在这里啊，不必点名了。然后教会大大小小林立，对啊，到处都有。如果一些事情，反正我看不惯眼，或者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一条街就三个华人教会，随便你选。路上我跟弟兄还在讲了，如果你到中西部的小趟，就是一个教会，你喜不欢就这个，不然你去吃洋菜去，洋人教会去吧。中国教会就这么一家，南加州、北加州到处都是。哎呦，保守合一挺难的。费城有个教会哈，叫做三一堂。三一堂，这个教会名的三一堂倒不是圣父、圣子、圣灵的三一，这是三个教会合成一个叫三一堂。但这个教会原来是一个费城教会，后来分裂成三个。20年后，三个又合成一个。哦，在北美华人教会这是少见的特例，三个又合成一个，不多，所以我们就分了很容易。我们在Boston也有一个台语教会，台湾人的教会，也是一分为三，后来呢，三个先生个儿子，儿子再生一个孙子，最后孙子教会死掉了，没有了，剩了，那这两个还是没有合在一起了。分很容易，合很难的，所以这一点，这是圣徒的品格。那尤其是作为教会的领袖，这五个里面呢，我个人的经验，包括我自己个人的我自己生命中的体会，第一个最难，谦虚很难。为什么？我说教会领袖啊，一个教会的领袖，他被选做长老、选做执事也好，他当然第一个，他可能圣经很熟，生活见证当然也有啊，他为教会一草一木都他建的啊，所以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这种人，如你要他还要自傲的话、傲慢的话，他有十足的理由。教会一草一木我建的，怎么样怎么样都是我建的，所以他要很坚持一些东西。好像也理所当然，但是如果他又能够谦卑，那是教会最大的祝福。当然基督徒会堂的历史我是有一点点了解的，因为你们基督徒会堂从创立以来的模式就是我台湾那个教会的模式。我们台湾的教会，我是吴永长老的教会，我们叫什么国语礼拜堂系统的，是地方教会，但不是黎拓生几长寿的这种召会的，但是地方教会，我们那种教会也是一样，都是长老，我们是没有牧师的，但有全职长老跟代职的长老，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并不排斥牧师的名称或怎么的，但是如果进了教会，从神学生到传道人，传道人最后是案例长老，没有案例牧师的。所以我知道你们教会的背景有一点，至少从San Jose最初的那个教会开始，就是有这样一个传统了。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教会的领袖从各方面来讲，他有足够的credibility， 他有足够的就是说信任感或者什么东西。但是如果这一个信徒当中的平信徒领袖没有这个谦虚的话呢，我们的说法就是，照我们这个行业的说法，作为牧师这个行业的说法，这种人就会就是牧师杀手，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的，没有几个牧师在这种教会活得下去的。你看一个神学院毕业生来这里做传道，那做了几年，哎，想说我这个事情改一改，这个长老就跟你说了，我在教会30年了，我们都这样做了，我怎么了？我们错了啊？你来改改革啊？啊，这教会是我的。所以要谁出去？当然传道人出去了。我见过太多，所以一个人他各方面真的，无论是他对主的心智、圣经的神学方面的真理的真理的认识，真的都有。可是非常需要的是谦卑， 如果他谦卑，再加上已经有了这个，会成为教会极大的祝福；否则会成为教会最大的绊脚石。一个教会有这样一个人，这教会是很难发展的。然后，如果你知道有个教会哈，三两年换长道人，三两换长，也十年换了五六个。以我的观点，我不知道是谁，我知道这个教会显然有一个 cancer， 一个癌细胞在那儿，有一个牧师杀手在那儿，谁去都活不了。这个人绝对不是一般信徒，绝对是教会中很有影响力的一个人。所以他把谦虚放在第一个，也的确，这种人要谦卑不容易。但如果他能够谦卑的跟别的同工一起配搭的话呢，那是极大的祝福。好，接下来第四到第六节，第四到第六节是说什么呢？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好，这边在说什么呢？为什么教会合一虽然很难，但是我们要保持主里的合一，因为神是三而一的。三而一的神，当然圣父圣子圣灵完全的联合。另外一个，我们的合一的依据是因为圣父、因为圣子和圣灵。所以他怎么讲呢？他刚刚说的意思就是，第一，我们同有一位圣灵，同有一位圣灵。他说圣灵只有一个，啊，圣灵只有一个，因为身体只有一个，啊，圣灵只有一个。你们同有一个指望，所以从圣灵里面的同一个身体就是教会嘛，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也是圣灵里面我们是一个同一个身体，就是教会。同有一个指望，就是我们被信主蒙召以后同有一个盼望，这个盼望就是将来在圣灵里，然后我们到主里合一，在神的国度里有一个同一个盼望，将来我们都能够身体复活在主的国度里。所以一位圣灵，一个教会，一个蒙召的盼望，这三个都跟圣灵有关的。再来是一主一信一喜，就是一位主基督圣子。一主一信什么意思？我们同有一个信仰的对象，就是我们信的是耶稣基督嘛。同有一位基督是我们信仰的对象，然后都是受洗归入基督，所以一主一信一喜三个都跟耶稣基督圣子有关的。我们受洗是归入基督，归入基督，所以这三个是跟基督有关的。最后第三个就是一位父神，只有一个神。然后他说这位神是怎么样？他在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住在众人之内。英文或希腊文来讲非常简单， He's above all, through all and in all， 啊，中文翻译起来就好多字，他在我们众人之上，在众人之中， between us, through us， 那In all， 在我们众人之内，在每个人的心内，也在我们彼此的关系之中，但也在我们众人之上，一个父神。所以因此三而一，神是三而一的合一的，那圣徒没有任何理由不合一。同有一个圣灵，同有一位基督，同有一位父神。那我所以我刚刚说了，合一很容易破坏，很不容易维持，有内在外在的因素。内在因素是里面的纷争，外在因素可能有逼迫，有困难，有这个那个。所以他说要靠着圣灵竭力来保守，表示说你不很努力的仔细的去保守，这合一很容易就散掉了。所以教会是如此，华人教会更是如此。这个合一是不容易的，不是以为说很简单的事情，不容易，它是有很多的困难会让教会容易解体。待会我会留一点时间给大家问问题了哈。可能会有人问问题，就是说，那我是不是如果到某个教会参加教会聚会一段时间，不管多久，然后有一天种种原因，我可不可以换教会啊？从这个教会到另外一个教会？有人说不可以，对教会要忠心，至死忠心。 死人才能走。是至死中心，我说地方教会啊，一从一个教会到一个都不行吗？有些人说都是神的家嘛，对了，神的教会，尤其这边跟吃饭一样，哪有都只到一个餐厅吃饭了，这么多餐厅都可以吃嘛，这么多教会谁都可以去 whatever， 是随意可以换教会的呢，或者绝对不能换教会呢？就很常常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通常这样回答的啊，我说第一，无形的神的教会只有一个，地方型的教会那就很多个，对，所以我们是不是对地方性的教会要至死忠心，绝对不能换教会？我想不至于，不是绝对不能换的，但是在主里是同一个身体，没有错。那因此如果你有这个概念，所有的教会加起来是一个无形的神的教会，好像一个身体，每一个地方型的教会就叫做肢体，有手有脚有眼睛，甚至有些只是指甲而已了。 OK， 肢体。那我从这个教会换到那个教会的时候，我做个比方，假如你哈某个地方啊，譬如说手背某种原因严重烧伤，烧伤怎么办？这个皮肤，要不然叫移植皮肤，对吧？一个是以前都用皮肤移植，就是从自己可能大腿或者屁股一块皮肤搬到这里来，诸如此类的。现在有人工皮肤了哈，但总而言之，皮肤移植，我说你换教会就像皮肤移植，这不是搞着玩的，不是一块布贴过来贴过去，那么轻松了，没那么轻松，对不对？你从大腿割一块皮贴到这里来，这也是个手术啊。可是为了身体的健康，你这个严重烧伤如果不处理的话会要命的，所以我必须皮肤移植，以至于我切割一块皮肤搬到这里来会痛会怎么样，可是对整个身体来讲是好的。所以如果你要换教会，问你三个问题。第一个，你走的时候对那个原来的教会你有造成任何伤害吗？你不能说大腿一块皮搬过来这边好了，那大腿那个皮肤被切除以后会怎么样，后续怎么处理的？别这边又出了大问题了，那你这个皮肤移植显然不太对吧。所以你对原有教会有任何无可弥补的伤害吗？或者至少减低到最低。第二个，你去了以后对那个地方有任何的帮助吗？你对那个教会有帮助吗？第三个，对整个神的国度有帮助吗？三点都是 yes， OK， go。 有任何一个 no 的你就别动，你离开原教会了，把原来教会搞得鸡飞狗跳的，神的家受伤害的时候，上帝要找你算账的。这是我的教会，是上帝的教会，不是你的。你拍拍屁股就走了，然后那边搞成一堵烂，我管不着，管不着，上帝找你算账的。那是我的，神对你说，这是我的教会，你把我家人搞成这样，你没有责任，别说你没有责任。第二个，你去了那个教会对你有帮助吗？还是你只是避难，但是你的庇护所？很多地方很多教会就成为避难所，尤其是洋人的教会，离开中国教会，中国教会也纷争，我到美国人教会，反正到那边谁也不认识我，我只是礼拜天不去教会，好像觉得心里有亏，上帝说礼拜天为什么不去教会，好，去个教会谁都不认识我，聚完会就走了，跟看电影散场一样。你对那个教会有任何贡献？没有贡献，你只是让良心安一点，你有去聚会而已。对神的国度，你离开到另外教会以后，对整个神的国度有任何的帮助？也没有。你没有理由离开原来的教会。那你说我留了这里，这个 OK， 有的问题是需要学习的嘛？什么在主里彼此相爱啊？就是碰到一个不好爱的人非得爱不可嘛，不然我们每个人挖个山洞去隐居就算了嘛。圣经上有经文叫爱仇敌，我连仇敌都没有，那你爱什么仇敌啊？对，那个隐居者在那山洞里面唯一的仇敌就是那个田鼠偷吃他的番薯，不然那个田鼠应该宰了你夹菜的。不过圣经上说爱仇敌，好，让你走了再多给你一个番薯啊，
他连个人都没有，所以没有什么仇敌可爱的。在教会里，哎呀，有的时候你就看到某一个弟兄、某个姐妹，不想跟他在一起，爱仇敌，
这是属灵的功课啊。那你看谁不顺眼，或这个不顺心、那个不顺心，所以离开这个教会，不是顺心不顺心的问题而已、啊，而是从神的国度来看，你该怎么做。所以甚至有时候有的教会跟我说，他们聘牧嘛，聘牧，然后来了一个应征的，也是牧师吧，来应征，然后当然他们会有时候会要 reference， 就是说你的推荐人啊什么东西，然后那个应征的那个牧师就跟那个教会讲说，你别去问我教会的长老啊，我偷偷的来应征的，别告诉他啊，怎么样的。那有人问我说，这种候选人应不该考虑，我说任何人告诉你说我离开教会是偷偷走了，你就别聘他，他可以偷偷走离开那个教会到你教会来，他将来也会偷偷的离开你这到别人去了。你是神的牧人啊，神把一些羊托给你管，你就偷偷就走了，你这算雇工还是牧人啊？我觉得做传道人，你不能没有，你是不应该说是职业道德吧？你有职业道德都不会这么做，何况神的仆人啊，你可以把你的羊群这样甩了，偷偷的就溜走了。那、no ，如果你要离开个教会，到另外教会牧会，你的原有的教会，我就说你对原来教会有没有什么伤害，你要考虑清楚啊。你走了，然后谁接班了、啊？怎么这都弄清楚了嘛？你偷偷的嘛就走掉了，我觉得这个传道人对神的家不负责任，他对他原来的教会不负责任，对你的教会将来也必定如此。这种人是不能聘的，我个人觉得是如此。我们都是神的仆人，连职业道德都还不如的话，何况你做神的仆人。这是我认为这个合一真的是为什么很多教会这种问题出来，就是因为合一的问题。好，接下来呢，下面一段是第七节到第十三节。那第七节怎么说呢？他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了就是远升高，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那这一段的里面呢，又分成几个小段。第一小段是提到恩赐，他一开始提到恩赐，那有些部分我就稍微简略的提一下，有些特别谈到教会侍奉，我就稍微多说明一下。他提到恩赐，然后他提到所谓的升上诸天，然后降下，那讲耶稣基督了啊。耶稣基督后来复活以后升上高天之上嘛，但他之前要先降下才有升上嘛，所以他降世为人，道成肉身啊。然后他现在呢远升在诸天之上，是充满万有的，因为神创造世界是借着耶稣基督，借着他，所以他是创造万有，充满万有的一切的啊。所以谈到一个恩赐的问题，恩赐这个字的希腊文叫做 charisma， 有时候这个中文的翻译叫做克雷马斯什么东西，就是 charisma 这个意思 charisma。 那有时候在一般的世俗人的文章著作里面，有时候把这个翻译成叫做这种魅力，领导的魅力的 charisma。这个字其实本来是恩赐，因为它跟另外一个字叫恩典 charis， 两个字跟你讲 charisma 跟 charis 加个 ma 就变成恩赐。我们在中文呢就用个恩字辈的恩赐恩典，英文呢恩赐叫做 gift， 恩典是 grace， 都是 z 字辈的。恩赐是神所赏赐的一个礼物，但这是神给人用来做什么用的？是侍奉上的。那是神朝向一个给礼物的人，他是有主权赐给人不同的恩赐。那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一件事情，恩赐是不能够强求的。 拿礼物的人不能给送礼物的说，哎，你要给我一个什么礼物？凭什么？我为什么一定要给你？我想想看啊，假定一个例子，两个小孙子跟他奶奶说，啊，一个孙子跟奶奶说，奶奶，你说今年圣诞节要给我礼物啊，我先给你开个规格，日本任天堂电动游戏器第几代的，记得哦，比这个低档的老的我不要。你想这个奶奶听起来，你凭什么要这个啊？你何德何能来做什么好事儿啊？你讲一次我就缩小一个规格，最后给你个玩具车。另外外孙呢，哎，就聪明一点，嘴巴也甜，也识时务。奶奶啊，你说送我礼物，我也没做什么好事，你送不送我都一样爱你。不过你送任何东西 whatever 我都会说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谢谢奶奶，你说圣诞节送我礼物我还没拿到，不我谢了，不管你送什么我都很喜欢。这奶奶想本来想献个小汽车的，一这样讲不行，放大一点放大一点，最后真的给他任天堂的不一定。我们对神了就要这种态度，你跟神说你要给我这个，为什么他有我没有，他有为什么一定要给你啊？你跟神这样讲，你是上帝还是他是上帝啊？那很多基督徒祷告就是不知分寸。我就说你们在重灾区，这边很多的教会是这样教的，大大张口，大大张口，凭你是谁啊你啊？你跟大大张口，神啊，你要给我这个大一点了啊，规格怎么样？我觉得有时候你不知分寸啊，你啊，不可强求。而是应该像另外一小孙子一样 whatever thank you 神当然不是那个老奶奶那么好骗的哈，真的就给了你什么，他知道他按着个人的需要他会赏赐给你的，他按他的主权赏赐给你的。而且这种恩赐通常是跟事工有关的，是为了侍奉需要的恩赐，不是高举某一个人，这个恩赐啊，就是侍奉的恩赐，跟你的品格不一定有关系。你有某种的恩赐，比如说口才特别好，音乐恩赐特别好，并不代表你的属灵上就高人一等。最好的讲道的人将来到天国审判台前，那就是平等，不是因为他有讲道的恩赐，哇，还是 VIP， 在上帝面前还有特别有位置的。哦，我不会讲道，不会唱诗，我只能在教会打扫清洁，你排到后面去了，那不见得。恩赐是神给的，没有任何人可以拿来夸耀，也别用任何的恩赐、任何的特殊经历来吹捧自己。所以常说，不管你在什么聚会经历过什么特别的事情，有句话你绝对不能讲，不要讲什么，不要说你被圣灵充满。为什么？我被圣灵充满，为什么不能讲啊？我举个比方你就懂了，你绝对不能在见证会上说我这个人毛病很多，唯一的优点就是我比较谦虚。谦卑能说吗？我唯一的优点就是比较谦卑，话一说出来立刻破功，这个家伙傲慢的不得了，怎么说自己谦卑呢？所以谦卑你不能自己说，要别人说。别人说哎呀，那个姐妹参加那个聚会回来以后，哦，真是好谦卑哦，莫非她被圣灵充满了吗？那你怎么办？你就只好笑纳了嘛。有吗？哦，我也不知道。你不能说我就优点就是谦卑， no， 你不能讲谦卑，你也不能讲你被圣灵充满。你说你被圣灵充满，下面听的人就在看他被圣灵充满，我看他被浆糊灌满了。那天在楼梯口跟我为一个小事情争了半天，像那个样子，像是被圣灵充满的嘛，对不对？所以你说你被圣灵充满，教会立刻分裂，赞成跟不赞成的啊。圣灵充满在让留着跟别人讲，圣经上每次提到谁谁谁被圣灵充满，都是用第三人称的。巴拉巴是被圣灵充满的人，斯提凡被圣灵充满。保罗有哪一次说当我某一天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保罗说过吗？没有，保罗没说，你能说呀？保罗都没自己称呼他自己圣灵充满，你最好别自己说。那谁有谁怀疑保罗被圣灵充满？从来没有，对不对？
但是你不能自己说。你说圣灵说法是因为某一天啊，圣灵感动我，骗他某个讲员，啪一讲我就咚倒地了啊，倒地了怎么样？倒地啊，就算是真的有这个经历，又怎么样了？值得吹嘘吗？因为我倒地了，我倒了你没倒，可惜啊，神爱我不爱你，是吗？所以啊，教会里面的一些奇奇古怪的乱象都从这里来的。就算你有特殊经历，那是神的恩典，感谢的领受就是了，不值得追求，更不能夸耀。恩赐就是恩赐，但不能强求。我自己教会是吴永长老的教会啊，在台湾。吴长老有些人知道他，有些人不太知道他。他在上个世纪20世纪下半的时候，在台湾还有在全世界华人教会，他也算是一个英文叫做 legendary。传奇性人物，他自己很多自己的属灵经历了哈，因为他自己30几岁的时候得了末期的癌症，就是肠胃方面的癌，医生开刀一开发现他肠胃就是腹腔所有的器官都是癌细胞，那根本不能开刀啊，要切什么，全切光了，后来就缝起来没有开刀，说他跟吴师母说他再活不过一个月，结果他活了50多年，过世的时候大概88岁，他癌症得医治了。那他自己也有很多经历，医病也好，赶鬼也好，说方言他都有，他有很多这种经历。他有一次跟我们讲，来提醒我们，在50年代初期的时候，当时我就在他教会，我是他施洗的，我在他楼下受洗，我结婚他帮我证婚，我按摩他帮我按摩，我心里在想。只剩一点，不然他觉得是一条龙服务了。只剩下一个是，莫非吴长老要替我主持追思礼拜吗？啊，没有，他过世了，我还活着，所以他没有替我主持追思礼拜，不然从生到死全部包办了嘛。所以50年代的时候我还很小，我在最多读小学，他提到那个时候一件事情，在教会里面。刚刚开始没多久，有一次吴长老讲到，下面有一个姐妹，那个姐妹是从国内来的，因为那个国共内战结束，很多难民。那个姐妹呢是文盲、孤儿啊，不，寡妇，没儿没女的寡妇，一个人跑出来了，所以没有孩子，也没有丈夫，文盲。那所以呢，当然也穷了哈，等等，大家都知道她是一个文盲。可是那天讲到的时候，那个姐妹就坐在这里，忽然间就举手。吴长老讲到讲一半，那个姐妹举手要问问题，又干什么？总觉得讲到中间好像一个打岔，干什么？后来吴长老看她一直举手，不肯放下来，你知道？吴长老只好停下来说：“姐妹有事吗？圣灵感动我，要我念一段圣经，可以吗？”牧师讲到，他忽然要念一段圣经，而且他是文盲哎。吴长老说：“好吧，你念。”他只翻译一段圣经练了一下，跟今天讲到毫无瓜葛，就练一段圣经，是真的练了，练完就坐下去了。那吴长老就继续讲到，从那时候开始，每一个礼拜不管谁讲到，那个姐妹都举手，一定要练一段圣经。教会第一个感觉是，哇，他是文盲，怎么会练圣经了呢？虽然练了圣经跟讲到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每个礼拜都要练圣经。那吴长老是巡回在好几个教会长，好像你们基督这个聚会当中有8个会堂嘛，我们那时候是有6、7个不同的聚会点，所以吴长老常常要巡回去讲道，所以一两个月以后他又回到我们教会来讲道了。那天来以前，吴长老就跟同工就讲了，我觉得那个姐妹有点问题，我今天讲道还一定要练圣经的，我会试一下他是被什么灵附身的。果然吴长老讲一半，那姐妹又举手了，要讲又要念圣经了。吴长老就从台上下来说，姐妹你先不要念。吴长老就瞪着他的眼睛，我奉耶稣的名问你，你是谁？当然不要问这个寡妇你姓什么叫什么，你是谁，就是你后面的灵是什么。那个姐妹立刻眼睛发直，整个人就动都不能动。吴长老就知道鬼妇，他一点头，3、4个同工就过来， 按手，奉耶稣的名出去。那姐妹就啪倒下去，那三四个同工在旁边，然后就扶住她了，当场就赶鬼。然后吴长老就跟那个领事的弟兄说，你带两首诗歌，我去后面处理一下就回来继续讲道，就到房间去了。那姐妹一直哭，吴长老说，你为什么会被邪灵附身？那姐妹一直哭，一面哭一面讲，我跟神抱怨，为什么神让吴长老你可以讲道，那个姐妹可以唱诗，那个人可以做这个，那个我呢没儿没女没老公没恩赐，什么都没有，不公平，神你只要给我一点什么。说着说着，有一天有个声音说，我给你，那你要听我的，听听听，你是谁我都不管，我就听，什么的都听，邪灵就附身了，鬼赶出去了，他又变成文盲了，事情结束了。所以吴长老说，不要妄求，不要强求，你强求神不给，撒旦给你，你也要，这叫走火入魔。所以恩赐不可强求，我觉得吴长老说的对，恩赐不可强求，不管是什么恩赐。有人说说方言恩赐是最普遍的，每个人都可以有的，谁说每个人都可以有？你读圣经，跟你说前书十二章保罗说，岂都是说方言的吗？那个话希腊文的文法的意思，岂都是，答案就是不是，不是都说方言，不是都翻方言，不是都能医病，不是都能一个，没有恩赐是 everybody 有的，没有说那种恩赐是很普遍以至于谁都可以去求， no。圣经上很明确的说，不管你个人的经验认为，对吧？那是个人经验，你的说法，但绝对不是圣经的说法。恩赐各有不同，圣灵按着自己对人的认识所赐下的，而且恩赐是多样化的。所以教会可能有几个人会讲道，有人会唱诗等等，很好，这是配搭。没有一个恩赐高于别的恩赐。没有一个恩赐是绝对教会没有这个就活不下去的，没有，但是彼此配搭的，拥有任何恩赐的人都不能以此夸耀，彼此配搭，那个教会就会变成一个健康而且蓬勃发展在神的恩典下得祝福的教会，就这样。但是我们不必羡慕别人已经有的恩赐，神会给你你该有的，然后我有了恩赐也不要以此夸耀，就用我的恩赐按恩赐侍奉，就这个意思嘛。所以这一点是教会要合一的时候，并不代表穿制服每个人都一样，而是合一，但是恩赐却是多元化的，有多种的恩赐。然后另外一个他接下来就具体的说了这恩赐有哪一些呢，十一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列的几种。这五种呢，我把它分成两类，第一种叫做根基型的恩赐，就是使徒和先知；第二种叫做事工型的，是现在必须的，有传福音的，就是布道，有牧师和教师，有牧养和教导。他具体提了五个，因为这是跟教会的侍奉特别有关的，他没有列的，但是也是教会常常有的，比如说有些人有音乐恩赐啦，有些人会带查经啦，对，当代查经可能跟教导恩赐是有点关系的，或者教会里面做一些行政事务的啦，在教会服务性的打扫清洁算不算，各种都算恩赐了啊。他这边只是特别从教会的侍奉方面来讲，他提出了这五个。那一种叫根基型的，叫使徒和先知，我称之为过去已经有也被建立的，现在不再有的，使徒和先知没有了，因为已经建立了。我这样说是有道理的，怎么呢？解释圣经啊，有时候依据原文以外还有这个字，比如使徒和先知，旧约有先知嘛，对，使徒在使徒行传很多地方都有提到先知，不过这个字有没有什么特定的含义，我觉得是跟作者有关，还有跟哪一卷书有关。你不能把旧约的先知一直讲到启示录，所有的先知都当成一种意思，不一定。圣灵感动那个原作者，他用这个字可能有一个特定的一个范围啊，
不见得整本从旧约到新约，从希伯来文到希腊文，同个字的意思都是一个，不一定。比较保险的解释圣经的方法是，如果是同一个作者，他在不同的书同来同一个字的话，可能定义是一样的。啊，如果是同一个作者同本书讲的，那是更可靠一点。而且在另外一个地方他讲的时候，那个字用的时候上下文非常精确，这是最好的。在某个地方他可能是这样，可能是那样，不太确定是什么，你找一个比较明确的来做对照，那么就比较知道。好，这个原则来说，好，以弗所书第二章就提到使徒和先知。以弗所书第二章最后要结束的时候，他在第十二节，不是十九节，他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指以弗所教会的这个外邦的信徒，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为什么我说使徒先知是根基性的恩赐？典故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二十节，根基，根基，那根基，然后耶稣基督做房角石是根基的，房角的最重要的石头就是房角石，耶稣基督。建筑物一个房子最重要的是根基，对不对？而且根基盖好了再往下建造，都这样的嘛，先把地基打好再往上盖嘛。你不会一个房子盖到二十层楼，地基还在灌水泥，这房子能住吗？地基都还没弄好，已经盖到二十层楼了，这个楼房能住吗？不会的。所以教会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耶稣基督为房角石，房角石已经立定了，根基也做好了，上面已经盖到几十层楼了，教会两千年了。所以使徒和先知是根基性的恩赐，已经放在那儿了。今天不再有使徒和先知了，那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根基就是圣经嘛。旧约作者通称为先知，摩西他说将来你神在你们弟兄中会兴起先知像我，因为摩西这样讲的话他就第一个先知嘛。所以摩西五经从创世纪到生命纪这五本书摩西写了，先知啊，那有先知书啊，还有历史书啊，历史书在犹太人的经典是列为前先知书，著作先知像以赛亚书以后的那叫做后先知书，前先知后先知，所以因此历史书是列为先知的著作。那你的诗篇呢？我们使徒行传里面都把大卫称为先知大卫，大卫是君王，怎么是先知啊？因为他是圣经的作者，诗篇啊，所以你可以说整个旧约的作者通称为先知，那是根基。那使徒是什么？新约的二十七卷怎么选的？基本上耶稣基督第一代的门徒使徒作者，那就是圣经的正典，所以马太福音、约翰福音啊，诸如此类的，约翰书信、保罗书信也都是圣经的正典。第二种的作者，新约来讲就是使徒们的第一代弟子，第二代以后就不算了，第一代弟子保罗的门徒路加，写了路加福音、使徒行传， OK 正典。马可是彼得的门徒，彼得称他为我的真儿子， OK 马可福音就留下来，诸如此类的哈。所以筛选跟选择的原因就是跟使徒的关系是如何。第二代以后第三代的门徒就不列为正典了，有属灵价值但不是正典。所以换句话说，新约圣经的作者都是跟使徒有密切相关的，使徒的根基、先知的根基，那就是新旧约圣经，整个教会根基在圣经上，那耶稣基督是房角石， all set。可是今天特别在灵恩派教会有一个叫做使徒性运动，而且开大会案例使徒只要缴费$500就可以。我听来的，是温州教会告诉我的。他们温州教会有些人跑到香港去什么一个大会里面，哦，好几个就使徒回来了，回来就说我被案例做使徒了，教会要听我的。那个温州教会的那个牧长说，谁？你是谁啊？哎，你怎么做使徒了？我们缴费了，缴了500啊，500美金就可以当使徒啊。
这叫使徒性运动。我个人认为，第一，我不认这个道，使徒有这样设的吗？而且我是担心今天教会啊，牧师出丑闻已经够难看了，使徒出丑闻那就更难看了。我告诉你，使徒啊，按一个就死一个。第一个被按的使徒就是赵云基，赵云基最后晚年的时候身败名裂，对不对？应该被判刑了，后来说他太老了，对韩国有贡献，什么贡献啊？他搞了一个全世界最大的教会，好像让韩国名声名扬天下。算了，本来该判五年了，就让他在家里休养吧。新加坡康熙也是被列为使徒的啊，关了八年。牧师出事儿，判刑被关已经够丢脸了，使徒被判刑，你说这个怎么得了啊？第二个，你按立谁做使徒，就是那个教会大啊，人多啊，这是成功神学嘛？那会造成很多人就很想，我也去拿一个使徒名分。此风不可长，侍奉神你要这干什么啊？所以我就说，从任何理由，我都不觉得使徒和先知是今天继续会存在的。当然我们可以这样说，这个人有一个侍奉的或者宣教的意向，到处接力教会等等，他我们有时候在宣教历史会说某某人，像那个再过一两礼拜吧，我不知道哪一天哈，有个 St. Patrick Day， 爱尔兰一个使徒 St. Patrick， 他在四月的某个礼拜，我们叫爱尔兰使徒。可是过了没有？过了，刚过了。St. Patrick 我们叫做爱尔兰使徒，因为他是把福音带到爱尔兰，对爱尔兰贡献很大。他不是第一个去的，不过的确爱尔兰整个信仰翻身， St. Patrick 是有很大的贡献。可是他死后几百年我们才称他为爱尔兰使徒，没有生前就给他一个荣誉，他是爱尔兰使徒，没有人这样子的。你现在就活着一个人就给安利做使徒，你就有一个风险了，跟买股票一样。这个人还没死啊，你就按做使徒，万一出了事儿怎么办？那我觉得连神的名都受亏损了。我觉得 no， 今天没有这种使徒，没有这种先知，他已经建立，是教会需要有这种恩赐的人，感谢主已经给我们了。另外三种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这三个是今天教会必须要有的。但是值得注意的几件事情，第一个，他就提到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牧师和教师这个中间有一个盒子，是希腊文里面有一个特殊的一个这个叫做介系词，把两个连在一起，表示说牧师和教师可以是一个人的两个方面的职能，他的方选啊，所以不一定是两个人，是两个恩赐在一起，是相当于今天的牧师最主要的其实是教导跟牧养。 OK， 论恩赐，牧养跟教导是不一样，但是论职分可能是同一个人有这两个，所以有牧师和教师啊。但是第二个值得注意，就是说牧师这个字，中文的牧师这个字，全本圣经只出现过一次，就这里有个牧师这个字。那原文当然不是像我们今天的牧师啊，其实就是牧羊人啊。所以如果用恩赐来讲，有传福音的，有牧养的和教导的，就这个意思了。那么中国人的观念是剃头的叫理发师嘛，化妆叫美容师嘛，都加上一个师嘛，所以牧养的叫他叫牧师嘛，对不对？教导的叫教师嘛，有什么不对啊？连剃头都可以叫理发师哎，那牧养叫他牧师又怎么错了？一定要叫他牧养的，不能叫牧师，有这么挑剔吗？对不对？所以牧师中文这个字只出现过在这里，有些人颇不以为然，那其实就是牧养的嘛，牧人嘛，对不对？是这个意思。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是，他把传福音的跟牧师和教师分开来啊，牧养的好像一个单独的一个角色，单独的一个恩赐，单独的一个方选。是的确是传福音的人不一定是或者这样讲，我自己做牧师，而且我自己对传福音比较有负担，所以我常常应邀，就好像这几天在 Mountain View 会堂，我是带领布道会嘛，所以我是常常传福音的，没有错。但我告诉你，十个牧师有九个不会传福音的， 别以为牧师都会传福音，他是牧师，不见得有布道传福音的恩赐，大部分牧师是没有的，啊，所以他把它分开来。谁最有传福音恩赐，知道吗？就是一般信徒，里面中间就有好几个可能有潜力的，只是还没发挥而已。为什么？许长老可能例外，许长老原来是专业，然后后来做牧师。很多的牧师哈，年轻大学一毕业，读神学院，神学院出来就当牧师，他不食人间烟火，没有江湖经验，传福音有个 gap， 你不知道人间疾苦。好，读圣经，每天早上起来读圣经一个小时，不上班了。牧师从来没上过班了，读经一小时 OK， 一般人不能这样活的，对。那职场上、工作上很多的问题，而且呢，三头马车，上班老板要求，老婆也要求，儿女有要求，啊，到处包括牧师有要求，啊，每天这时间不够用啊。牧师，有的牧师啊，不是说所有的牧师了，有的牧师很闲啊，他给老婆上班，他的这个牧师常常去菜场买菜，买菜的都是牧师在买菜。孩子去幼儿园去跳芭蕾舞都是牧师开车去的，那有的牧师真的是这样子的，可是一般的人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你布道的人、恩赐的人，往往就是一般的平信徒。我是代职侍奉20年，然后才蒙召，然后读神学院，现在做牧师的。我的布道的恩赐跟布道的负担，就是做平信徒时候开始的。我就是常常讲布道会嘛。因为对传福音有负担，那神也给我这个恩赐，然后慢慢就这样开始。所以我是在做一般信徒的时候开始传福音的。所以因此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们现在或将来总要有时候聘一些牧者或神学院毕业生等等，如果你期望说每一个牧师将来都很会布道的话，有的有，大部分没有，但是的配搭，有人传福音，有人牧养，有人教导，铁三角配搭。你别寄望有一个人三个同胞。第二个，大部分的牧师不会牧养。你说什么？做牧师没有牧养恩赐？的确如此，是一个神学院教授说的，那个是个灵恩派的 Peter Wagner， 他在福勒神学院做教授，他说我教过上万个学生，我自己做过调查，我学生80%自认为没有牧养恩赐。没有牧养恩赐的牧师，那他干嘛呀？大部分又不会布道，又不会牧养，他干嘛？教导。因为神学院专教什么？教希腊文、希伯来文、解经，这是教导啊。所以牧师很少说我没有教导恩赐的，有教导恩赐就不一定有布道恩赐，也不一定有牧养恩赐。什么叫牧养？我没养过羊，我是都市长大，从来没有做农家的那个，没有牧养过羊。不过我很短的时间，在我小的时候，我们家有养过猫，2年左右，所以从养猫也悟出一点牧养的这种经验。很多家里有狗，不一定养过猫。猫跟狗就是不一样，我告诉你，猫跟狗不一样。狗啊，你一回家哇，金奔了哇，猫会来吗？我告诉你，猫就一副冷冷的在看着你，很少有猫一进来哇就跟你缠着，不会，狗会的。那猫呢，特别要主人天天就摸呀摸呀摸呀，而且要顺着毛摸，记得哈，从头摸到尾巴去，你别逆着毛摸，顺着从头这样摸下去，它就很舒服，躺在你怀里这样摸呀摸呀。狗呢，有人喜欢抱狗摸狗的，也有的狗，你如果家里养一个什么西藏獒犬，你试试看，你抱着它这样摸，哎呦，那个狗不行，那种哈巴狗、小狗的狗，你还可以抱着玩儿。有的狗你不一定抱它的，哎，猫可不行，非要你抱不可。如果你不太抱理它，它也不理你。猫跟狗不一样，所以还有人写了一个《猫狗神学》。很有意思，一个美国人写的养猫跟养狗，然后讲到牧会等等。牧养是什么？牧养恩赐的人就是对弟兄姊妹的有爱心关怀啊，或什么东西。我告诉你，我说有80%的没有牧养恩赐的牧师，我就是其中一个。我是不太有牧养恩赐的， 那有一次我跟一个资深的牧师去探访，哇，我一看我就知道，哎呀，差太远了，这个人太厉害了。他一进门，那个狗就上来了，他就跟狗玩了一阵，然后猫也来了，他跟猫摸了一下子，哇，猫跟狗勾搭很有关系啊。然后小孩子来了啊，就叫着 Jackie， 那这个什么，他每个名字都叫出来，然后从小到大就跟摸猫一样，从小摸到大就有摸到他爸妈。哇，这个是叹为观止。所以牧养恩赐的人，他就会有这个 passion， 然后他懂得这样关怀啊等等，就是牧养嘛，对。可是比如说他去家庭探访，我那天就陪他去嘛，就说问些问，然后寒暄了一阵，最后 OK 拜拜走了。如果唐崇荣牧师去人家探访，你说会怎么样？唐崇荣就是没有牧养恩赐的，他一来，弟兄姐妹有什么问题吗？来回答问题了。如果没有，好，那既然来了，不能白来一趟，来翻开你的圣经，跟你讲一段。这是有教导恩赐的牧师，他去就给你讲道的。你们问问题，他就讲一篇道给你听，但他从来不含虚问暖的。可是牧养的恩赐的牧师来了，就是含虚问暖，从猫啊、狗啊、小狗啊、小孩子啊，噔噔噔噔，我讲完了就走了。他说了什么？他啥也没说。到礼拜天上台一讲道，他也是啥都没说，不知所云。有牧养恩赐的牧师往往不会教导，他讲道家不知道今天要讲什么了。就跟到家里寒暄一样，寒暄有什么目的？没什么目的，就是寒暄呗。他讲到也是就是这样，都完了。听他讲了什么？说了什么？没说什么。这是有牧养恩赐的牧师，他常常讲到是不知所云。所以恩赐各有不同哎。对，那我今天到今天还是当牧师了哈。不过还好我有一个老婆，这个老婆呢，哎呀，太厉害了。他没结婚的，没有说包结婚了，结了婚的包生孩子，生了孩子他帮你包养。常常有一些刚结婚的夫妇，生了小孩，过了月子以后，哎呀，手忙脚乱的。有一次有对夫妇来了，是我的孩子洗澡，我们搞了两小时都没洗好，洗澡要两小时，师母就去了，马上就现身说法，怎么洗孩子？很简单嘛，还一只手就夹着那个小孩子很小的时候，就这么大。一只手就一夹，两只小脚就吊起来，跟吊一只南京板鸭一样吊起来，啪啪啪啪啪，十分钟搞定了。让那个爸爸妈妈觉得，哎呦，孩子这么小，软趴趴的，夹起来会不会掉下去？我会骨头断了？不会。他也教他怎么洗孩子洗澡，然后怎么管教孩子，一个月就给我分房，孩子睡那边去，别睡你旁边。你的爸妈说他会哭，哎，就让他哭，他唯一的运动就是哭，哎，你连他运动一下增加肺活量的机会都没有，将来怎么上师班呢？哭啊哭啊，肺活量增加，将来就给人家师班嘛，就舍不得让他哭。他躺在你旁边，那小孩子耳朵非常敏锐的，妈妈翻一个身，他就立刻翻身，他就听到了嘛，他一翻身妈妈也听到，两个就别睡了，隔一个房间哭你会听到的，他翻身你听不到，他睡得好你也睡得好。哦，师母要教这个了，从小到大的。所以真正的牧师是我老婆，没有她呀，我怎么当牧师？我是挂牌的而已了，我是比较是讲道。我如果说恩赐的话，我可能是教导跟传福音的了，牧养啊都是靠师母的。但是配搭就是你不是样样都有，所以你将来要聘传道人或聘一个新的什么传道的时候，你要记得你要看他的恩赐是什么，但别给他太高的期望，要然后太高的压力，说每一样都要会，没有了。而且我就说，其实牧养的恩赐哈，很多是来自于一般信徒，正如我说传福音的往往是一般信徒比牧师还会布道，啊，牧养也是，牧养的事情有的时候不一定是牧师亲自出马，有的时候是弟兄姊妹就可以彼此关怀，彼此关怀。这一点我觉得弟兄姊妹要学习，发挥神所给你的恩赐。然后十二节他就提到说，为什么神给我们不同的恩赐呢？他就提到说，下面就是十二节，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 就是说这些恩赐神给了不同的人的恩赐一起来配搭的时候，为要什么呢？成全圣徒，或者说装备圣徒，成全装备圣徒，正装备而且众圣徒，所有的每个信徒找到他的恩赐，发挥他的恩赐。那在整个的过程中，传道人的角色是什么？他是教练，教练，他不是 Michael Jordan， 他不是超级明星，他应该是教练。教练做什么？平常有练习嘛？对，像我们 Boston 那个 Red Sox 那个红袜队，他刚刚结束，他一个月到佛罗里达州去，春天就开赛前的练习，练了一个月，所以因此要平常要训练，到开始比赛临场要指挥，要调度，谁上场谁下场。是，那 Michael Jordan 就上场打球了，但是别让你的牧师做超级球星啊。应该做事的是谁？各位弟兄姐妹，你别，当然我们英文很有意思，所有的弟兄姐妹都叫做 lay people， 什么意思啊？躺平族的 lay， 我就是 lay， I'm lay people。 那谁站着？传道人是站着，我坐在这里听就不错了，很给你面子的，不然我躺下来听了。所以教会啊，如果每个弟兄姐妹都躺下来的话，教会怎么发展？所以好的牧师就是他是教练，让每个人各尽其职，不是传道人各尽其职，每个信徒你可以发挥你的功能。虽然我知道啊，你们南谷基督会堂可能，我不知道你们人数多少，今天来了可能是你们的三分之一或一半了啊。总而言之，教会小一点，小一点有好处，可以人人总动员啊。教会大的话，如果一千人、两千人教会，只要10%人动员，就其他我们就躺平了。教会小的话呢，每个人都得上阵，本来就是每个人都应该做点什么，而不是让某几个人挂了四五个头衔，他又是执事，又要开车接送老人家，又要管饭食，又要这个，这不是合适的方法。每个人按恩赐侍奉，每个人找到自己的角色，好好来操练，好好来侍奉。那传道人就要做这个调度的工作。所以如果说你要找个传道人是哇，口才像长虫龙，又能做婚姻辅导，又能做什么，你就找个修超级明星牧师。教会的牧师不应该是这，他能够装备圣徒，预备众圣徒，让每个圣徒可以发挥他应有的功能。那为什么当各有各尽其职的时候，下面一个是只等到十三节，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也就是赐下恩赐的目的有三个，在真理上是合一的，我们认识基督。这个认识呢，不仅仅是真理观念上理性上的认识，而是跟神建立关系，然后我们能够长大成人，就是每一个信徒属灵上是迈向成熟的，然后长成基督的身量，是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那你说成熟又是什么？那下面就有提到成熟的指标，一个教会成熟是什么叫成熟的教会啊？那整个恩赐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信徒不但在真理上认识基督，在生命上跟基督有关系。因为认识这个字在圣经的原文，尤其是希伯来文，那个字是跟一个字很有关系，就是说建立亲密的关系。在旧约中这个希伯来文第一次用的时候，我们的和合本的圣经、中文圣经、圣经英文圣经翻译的时候，都没有让你感觉到那个是认识，因为那个字很特别。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有一天我们中文翻和合本这样翻的，有一天亚当和夏娃同房，就生了一个儿子叫做该隐。有个字是认识啊。有一天亚当认识了夏娃，夏娃就怀孕生了一个儿子。下次你女儿说，妈咪我从哪来的？奶奶说我是垃圾桶捡来的。我从哪里来的？这么小小孩你怎么跟他讲儿童性教育啊？我教你用圣经跟他讲，有天你爸爸认识我了，你就到我肚子里来了。啊，爸爸认识你我就到你肚子了？对，怎么会呢？圣经上说的。我告诉你，从那天开始你的孩子会非常认真的读圣经。Really? 当然他要读希伯来文。你看认识在这里边翻译成同房， 因为是特殊的亲密的关系，所以那个情况下意思是亚当跟夏娃同房啊，是没错啊。可是那个字是认识，我们要认识神，认识基督，就跟他有特殊亲密关系。对，所以我们中文中国人很了解这个，有关系就没关系了，没关系那就有关系了。这个关系很难翻译，就翻成英文，有 relationship 就有 no relationship， 没有 no relationship 就有 relationship。 这个翻译起来糊里糊涂，最后只能赞赞叹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一个关系有这么多意思啊。所以最后的目的是全教会的弟兄姊妹都是认识基督的，在属灵上逐步的迈向成熟。长大成人的意思是，你小孩子刚学会走路歪歪倒倒的，对吧？现在走路稳稳的还可以跑，慢慢长大了，对不对？长大成熟就是平衡，然后长成基督的身量，就真的活出基督来。那最后十四节到十六节就提到什么叫做成熟，成熟的指标是什么。他十四节说，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这第一个指标，这指标是什么？稳固，信仰稳固，不容易受异端的诱惑。如果一个信徒很容易被异端诱惑，我个人作为一个牧师传道人，我会觉得传道人有责任的。为什么你的孩子，你的这个信徒很容易被异端诱惑？一下东方闪电，一个西方打雷，北方下雨，南方刮风，讲什么都会信。我告诉你，中国大陆各种异端了，稀奇古怪的。有个叫二两粮，二两粮什么意思啊？你每天只能吃二两的粮食。我们在西贡拜，你都不知道二两什么意思啊？我们吃饭用两算的嘛，中国农家也一样。后来我问二吃两二两不能超过二两是什么意思？大概就一碗饭。任何人吃饭超过一碗饭就爱世界，然后任何病拨水就会好，稻子不生拨水，你生病拨水，这什么基督教啊？哎，有人信，在中国大陆就是这样，你怎么讲都有。对，东方闪电，我说别太高兴，东方闪电现在改名字了，没了，以后马上有来一个异端叫做西方打雷，也会有人信的。再来一个北方闪电，南方下雨。说明讲就有人信的。那为什么你的教会的信徒这么容易被异端诱惑？牧者自己要反省，我们的教导是怎么教的，或者用一句话来讲，你的孩子一个棒棒糖就把他拐走了，你这个妈有问题。你家里养狗，哎，好狗是怎么样？好狗不是什么品种的，好狗训练好了，别人给他吃他不吃，只有主人给他吃了他才吃，这个好狗。不然的话，什么西藏獒犬100万人民币一只的，我告诉你，那个小偷强盗丢一个肉，有迷幻药一吃，就瘫下去了。100万的獒犬有什么用？好狗呢，不吃，除非老主人给他了。好狗，好儿子就是除了妈给他的，别人给的都不吃，或者在公众场合有人给他一个糖，他会回头看看妈妈，妈妈在微微点头，他就谢谢就吃了。如果妈妈说，他就谢谢我不吃了，好儿子，因为有个好妈。儿子一个棒棒糖就拐走了，这个妈有问题。信徒很容易被异端诱惑，牧者有问题，你没教好。那很多基督徒就是傻傻的哈，人家也讲圣经你也讲圣经，为什么你讲的是对，人家讲的不错啊？他也讲圣经啊，这种叫做糊涂的信徒。糊涂信徒的背后就是一个糊涂牧师，他讲圣经，他用个圣经，他怎么讲的？英国100多年前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叫斯布珍，他是解经讲道的哈，这100年前就开始解经讲道。那有些人说啊，这怎么称赞斯布珍呢？他说在他教会一个老太太，文化水平不高的，听他讲道听了10年，你都骗不了他。你随便讲一段圣经，他一听不对，身上好像不是这样说的，哎，异端学说骗不了他，他一听就知道，哎，有点不太对，但是哪一点不对啊？对的是什么呀？他说不出来，但他就有这个，我们叫什么？免疫功能， 今天的信徒就出在这个问题，我们对圣经真理没有一个整全的认识，很多信徒得了属灵上的艾滋病。我们都知道艾滋病，艾滋病全名叫什么？后天免疫功能失调症，后天性，因为被病毒影响，所以你的免疫功能，你的白血球什么 T 细胞，这些防疫功能通通被摧毁了，早死完成就死定了。所以艾滋病的病人大部分80%是感冒死的，感冒也会死人，对啊，他完全没有防疫功能了。今天基督徒完全没有对真理的免疫功能，别人传异端你毫无分辨力，就跟牧师说他也讲圣经啊，为什么不对啊，这种人是早死晚死必死的，死定了。那是牧者的问题，我们应该帮助你的信徒在真理上有一个整全的认识，但并不是在讲台上讲所有的系统神学。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系统性的讲道，解经讲道。30年前95年我神学院毕业以后，因为我去上神学院的时候，90年上神学院的第一堂课教那个释经学，如何解释圣经，释经学，我们的教授就说，哎，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来上神学院之前你讲过道了，一大半都举手，都讲过道了，好好来读神学院，你怎么讲的，你是不是讲个题目啊，爱啊，然后是一二三点，然后三点又三点四五点讲了讲讲道啊，有大部分都这样讲的，你有哪一段圣经讲爱的吗？只讲一段，不能讲别的，大部分都没有。他都告诉你以后讲到一段一段一卷一卷圣经这样讲，叫解经讲道，偶尔用主题式的讲道，就是讲爱，然后你用了七八处圣经，从旧约到新约，这叫主题式讲道。你这种讲道一年，不是一年，一辈子能讲五次，讲完立刻去悔改。我一听，我说我带着侍奉20年，我讲到有的时候比牧师还多，我大概讲过2000次才开始读神学院的。我所有讲到都是主题式的，我得认罪2000次，要解经讲到，我那时候还不太知道什么叫解经讲到啊。当然学了一些，所以95年毕业以后，牧会到现在整整30年了。一卷书一卷书讲，一段一段讲。我今天在讲的就是解经讲道，我只讲以弗所书4:1-16嘛。30年来，我们大概讲了56还是57卷书了，从头到尾了。我们在讲耶利米，哇，才讲了多少？讲到第19、18章，已经讲了30几次了。那52章讲完的话，我想至少讲100次。以赛亚书66章，我们就真的讲了100次，啊，有的短的，有的长的，对不对？50几卷，还有几卷还没讲的，嗯，革命尚未成功，重置还需努力，还要神给我多活几年。那有一个深圳的弟兄，他也常常听我们讲到，他说：“庄牧师，没讲完以前不能死哦，我等你把它讲完了。”那还没讲的是什么？有一些圣经哈，实在不太好讲。因为这讲台上不知道怎么讲，像雅歌，雅歌你读过吗？那个爱情诗歌读起来都有点肉麻呀。讲台上讲到我都在想，这要怎么讲啊，不要让人想入非非啊，哎呀，你的大腿圆如玉，我要这么讲到来怎么讲，我还没琢磨好，所以还没开始讲雅歌啊，有这种事。还有约伯记，约伯记很苦啊，对不对？受苦啊，然后独白，然后跟人家对辩论啊。我说约伯记哇，40几章哎，但是那个内容哇，怎么用主日崇拜讲呢？还没琢磨清楚，所以剩下的10卷里面好多都是这种的，还没讲的。但是你就是把圣经好好的讲完，就跟师不争一样，那个信徒听了10年，你别唬他。你讲的东西他立刻知道，哎，不太对。原因很简单，真抄看多了，看假抄啊，一看就觉得不对劲儿。哪里不对劲他还讲不出来，总觉得真的是，哦，那个人形可能他画的胖了一点，可是因为他看常常看，总觉得不太对，我那条线不对，那个字不对。你对真理很清楚的人，异端邪说 他来一个移花接木，来一个什么含糊一下的话，哎，这种信徒你骗不了他。所以成熟的教会就是信仰很稳固，他不容易受异端诱惑的，这是指标第一个。第二个指标就是平衡。他说什么呢？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凭爱心说诚实话，或者说说真理的，不是只是诚实话。这什么意思呢？我就说有人讲话很率直，但缺乏同理心，很容易伤人。有的人呢好像很有爱心，但是虚浮的爱心，不愿意直言相劝。就好说台湾来的那种人讲一半让你自己去猜，你不能够直言相劝。成熟的人是既有爱心又能说出真理，叫平衡。成熟的他怎么平衡？不然你就偏一边。有些人是很有爱心啊，哎呀错了也好，对啊都包容包容包容，可是他明明错了没有人指正他。你看出一个弟兄跟另外一个女人有点勾勾搭搭的时候，你就应该，哎，弟兄啊，别再做了，你再做下去的话得罪你老婆得罪神啊。要有人直言相劝啊，你不能说哎呀爱心关怀，谁没有错啦，谁没有罪才能拿石头打人家的。那好了，你早死完了，等到哪天出轨了，就说哎呀其实三年前我就看出来了，他跟别的女人勾勾搭搭了，恐怕出事了，果然出事了，怎么啦？你是先知啊，你早点劝的话可能就不会落到这个地步啊。那三年后再讲，你是讲风凉话是不是？凭爱心说出真理，该劝要劝，该说就要说。但当然不是什么场合都不管就啪就这样说，不是。有一次那时候我在读神学院嘛，反正教会来了一个年轻人，不是基督徒。这个人呢怎么看就有点怪怪的，你说哪里怪也说不出来，就总觉得有点怪怪的。他有时候呢跟一些姐妹，他自己三十岁出头了嘛，没结婚，然后跟一些姐妹有时候讲讲话，或者有时候要人家电话，人家也跟你也不太熟，干嘛给你电话呢？啊，总而言之有一些那种怪怪的，那看在眼泪就觉得避着他避着他。但他也知道有一些人就避着他，不愿意跟他讲，他也总觉得很憋屈，怎么回事嘛等等。那我也看在眼泪，我也没有多说什么。有一天他来找我，他就说我总觉得很多人都避着我，怎么了？刚好我在借机做事情，他呢眼镜哈有只脚断掉了，只剩一只脚，所以他戴眼镜的时候就只剩一只脚，哎，怕他掉下来，这样歪歪的这样。我说啊，老兄你知道吗？你的眼镜啊掉了一只脚，赶快去配一个。为什么不配个新眼镜呢？所以你怕眼镜掉是歪歪的，你整个世界都是歪的，你是歪的看世界，别人看你也是歪歪的，你不觉得吗？所以你跟人讲话做事情，人家就觉得你这种怪怪的，眼镜掉了一只脚就配一个，都一个月了还这样一个歪歪的眼镜戴，你整个世界都扭曲了。他看着我，为什么没有人跟我讲？我现在跟你讲了，是很多人不想惹麻烦也好，或者觉得讲了你听不听或者干嘛要跟你讲，可是我告诉你老兄，你看世界都是歪的，别人看你也是歪歪的。下礼拜还立个会员换个眼镜。那能有改邪归正吗？我不敢说，但至少我借这个机会跟他讲，我说我意思我不知道他听懂没有，你这个人啊做人做事都觉得有点不按牌理出牌，怪怪的，你觉得人家觉得你对你怪怪的，好像觉得你这怎么样，你不觉得你自己是真的有点怪怪的吗？哎，那后来我忘记了是我毕业走了或者总而言之我没有再跟他在一起，后来他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觉得如果有机会该说我就说了，不管你喜不喜欢听啊，但是我也不会很莽撞的啪就出来，弟兄你怎么搞的，我不会这样做的啊。凭爱心说出真理。有一次去一个教会很有意思，教会弟兄姊妹跟我说，哎，庄牧师啊你帮我们一个忙，怎么了？我们教会有个长老，再一次说哈，不是你们教会哈，
我们教会有个长老了，哎呀，真的是爱心没话讲的，教会一草一木都他见，这人做人真的真好。他也很喜欢讲道，可是啊，他做人没话讲，上台也没话讲，哎，不知道他讲什么。哎呀，庄牧师，你可以帮我忙劝这个长老不要上台讲道了，做别的都行了。我说你要我跟他讲哈，那我先猜啊，这个场面，他讲完道下来以后，你们弟兄姊妹怎么跟他说的？你们会不会有人跟他说：“哎呦，长老啊，真的感谢主哦，你讲的道我们好窝心哦，哎呦，我受大受激励啊！”等等，会不会这样跟他讲？大家看看我，人家老人家嘛，总得做一点正面鼓励的话嘛。说啊说啊说啊！所以你刚刚跟我讲的，希望他不要讲到的话，你们都没讲，对不对？讲的是相反的，鼓励的、称赞的，你讲的真有感动。他回去就跟牧师说：“牧师啊，你。”两个月排我讲到一次，你看我讲话这么多人跟我说很有感动，很有激励，多排一点，一个月讲两次吧。啊，你的牧师怎么办？你们跟牧师，牧师不要排他了。可是你们这样跟他讲，那你说牧师要排他不排他讲道啊？你应该有人去跟他说，长老你就别讲道了，哪敢呢？我说你写以斯帖，禁食三天。全教会为他禁食三天，然后去讲，要死就死呗。总要有人去讲嘛，你叫我一个外人跟他讲，长老，听说你讲到没什么供应，别讲了。你要我先跟他这样讲，我说你们就是，说难听一点，讲一些虚浮的那种夸赞的话，其实你们心里觉得不是这样，那你就不是讲真实话呀，没有说出真理啊。但要凭爱心说嘛，对不对？你要跟他说，长老，你真的是很多见证，我们都很感动。你的爱心没有话讲，没有话讲。可是你上台也没什么话讲，你就别上台了嘛。当然我说禁食三天再去讲，哎，说不定就会讲。所以我就说，爱心跟说真理这两个有时候不太容易平衡呢。成熟的人就懂得平衡，不过分这样，也不过分了。所以我说要成熟嘛，那当然不是一天达成的嘛。最后一个成熟指标叫和谐。他说，各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各种肢体啊，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就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建立自己不是个人自己，就是教会了，在爱中建立教会，就每个肢体发挥他的功能，彼此配搭。这是有团队精神，啊，在整体的意向共识上，大家发挥不同的功能，一起建造教会。那这一点呢，我说联络配搭，大家概念是有，实际执行上的话，要注意一件事情。我假定哈，想象中一个情况，我们改选执事会，好，一堆新的执事会主席都上台了，每个执事都向为主大发热心。于是执事会主席说，我们一个月开一次执事会，讨论教会的柴米油盐行政事宜，很好。不过我们应该要规划一下，我们南谷基督会堂未来20年会如何，我们要一个长期规划会。所以我希望我们每个月多开一次执事会，不讨论今天柴米油盐，我们讨论20年后的南谷基督会堂，多开一次会，而所有的执事都得奉陪咯。新选上的音乐同工，我们应该好好的发挥我们的恩赐，我们准备今年圣诞节唱弥赛亚。你唱过弥赛亚吗？我看大部分都没唱过啊。那么100个人是唱不起来的，挂个弥赛亚。所以呢，各位弟兄姊妹都得上阵啊。执事同工要以身作则，所以执事也得参加值班，不管你五音全不全。好，一个负责布道的同工，他也是热火朝天。我们来一个三元福音布道训练，这个训练你要知道，10个礼拜的训练，然后10个礼拜的实习，每个礼拜探访一次的。另外一个布道同工说，我们准备什么什么时候我们来一个布道会，然后要排一个短剧要演戏。执事们，你不能逃避 我告诉你，三个月以后，执事有一半投降辞职了。我选当执事的时候，我不知道还多开一次会，还要唱诗，还要演戏，还要去舞蹈，哇，累死一缸人。每个人都热火朝天了，每个人都愿意为主摆上了，可是你没考虑到整个肢体配搭。所以你不能说我的事工哇哇如一种，你忽略到整个身体，哪有一个人每天就是上半身一直练举重，那脚呢瘦得跟麻杆似的，上身哦肌肉很壮，这不平衡吧？身体彼此的配合，一起增长，各个发挥各个的功能，不是某一个功能特别强就 OK 的，不是，身体是健康平衡的发展。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教会的问题，有时候不是大家不做事，有些人都很热心，都想做事，可是有点过度，过度到没有考虑到我们大家的能力啊、时间啊等等哈，然后对这个身体是不是好？所以即使说我们应该运动，那也不见得就每一天跑马拉松吧。所以要运动不等于天天跑马拉松，这看你的能力多大啊，对吧？所以种种要考虑到，以身体来考虑。这就是一个健康和谐的教会。那其实这是今天我所要跟大家分享，时间差不多了，我做个结束祷告，然后如果有人有问题，我们可以简短的回答两三个问题，待会的中午要吃饭了。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上午那么有机会来分享关于教会的圣功，我们怎么样让教会成为一个健康而且成熟发展中的教会。虽然我们南谷基督徒会堂人数不一定很多，各方面的条件也不见得各样都非常的好像丰富，但是我们相信在神的恩典之下，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能够让教会成为一个健康成长的，能够为神的国度发光的一个教会。求主也帮助我们教会里面，在福音工作上，在门徒造就上，在各样圣工的配搭上，都能够一步一步的迈向成熟，也能够真的彰显基督耶稣的荣耀，发出光来。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发问？
谢谢庄牧师啊，这个信息非常丰富，然后也让我一直在思考啊，有几点比较小的地方，能不能再稍微解释一下？因为刚才您提到就是福音就是林恩派的重灾区哈，这句话就是后面又提到这个教会有的时候会分裂，但是后面的主题很大的一部分是关于教会的多元化。那从教会的多元化的角度去考虑，是不是灵恩也好，福音也好，或者教会按他们自己的方向去，比如说分开能够各自发展，是不是也是教会多元化的一种外显？能不能稍微解释一下？好，谢谢。
首先我要说明一下哈，第一个，所谓的灵恩派跟福音派，有人说灵恩派、福音派有一个对立的两个团体哈，其实，我个人的观点是这样哈，灵恩派是福音派当中的一部分，你要一个什么派什么派，就好像一个 pie，apple pie 什么 pie， 它是一个 spectrum， 一个光谱一样，从极左到极右，对不对？所以福音派的定义是指相信圣经无误，因此有天堂地狱，有永生，有永远的灭亡，所以我们有传福音的热忱，就福音派的意思在这里。那灵恩派这些同意吗？都同意，所以灵恩派是福音派的一部分，两个不是对立的团体。那所谓的灵恩派，当然这个定义也是有点模糊，而且同样是它是一个派，所以灵恩派里面也有比较极左极右的这种的哈，有的比较 radical， 有些比较平衡一点。不过灵恩派的特征是这样，除了刚刚说的福音派共同接受的以外，那些关于圣经无误传福音的热忱他们都有。另外一个所谓灵恩派，就是说他们对于圣灵 的角色，以及圣灵在教会中、在个人信徒中的影响，各方面来讲，他们比较看重。可是看重的重点在哪里？可能跟一般的教会有点不同，有点不同。所以因此被称为灵恩派。可是只要不脱离一个核心范围的话呢，它是福音派的一部分。那只是在这方面来讲，有时候我们会提醒说，灵恩派的教会对于圣灵的角色以及圣灵在信徒当中的这个影响呢，有时候要注意它的一个平衡，以及从圣经的真理的亮光之下来看，这个是不是合乎中道。所以我刚说的一些用半开玩笑的方法呢，讲的一些误区，就往往出自于这种灵恩派里面某一些领导人。譬如我刚刚讲过说，祷告你跟神要求一个规格交货时间，这是赵永基讲的。韩国的赵永基他是灵恩派的教会，是所谓号称全世界最大的教会，可是我觉得这不合圣经。但他自己的写的书祷告，中文翻译成了第四度空间，他就说祷告为什么无效，就是因为你不跟神要出规格，你不有告诉神什么时候交货，所以祷告半天没有了。你要提出规格交货时间，我个人觉得圣经上有这样教导吗？我可以要求神按照我的时间表送东西，他是 UPS 还是什么 Amazon， 我觉得这不太对吧。啊，当然赵永基不代表全部灵恩派，但我说有一些灵恩派的教导里面来讲，他固然强调圣灵的工作等等，可是有的时候我会觉得有点 mixed up 一个东西，那不知不觉的有的时候是本末倒置啊等等。所以像这些他只能代表他自己或那个教会，不代表全部的灵恩派。所以我们不能够一竿子打翻一船人，但是的确灵恩派有一些教导，就是说在圣经真理的根基上有时候不够 balance。 那我刚刚提到了使徒性的那种运动就是灵恩派发起的，他们到处案例使徒，那我个人已经说了我不赞成这种观点，而且产生的结果我觉得是负面远远大于正面啊等等，我会解释那个原因。所以我刚提到一些例子都是灵恩派里面会有一些提出来的，但不是所有的灵恩派的教会都赞同这个那个不一定全部。所以你要看，那也有的灵恩派的教会他虽然强调圣灵的工作，但是很愿意在圣经根基上好好扎根，也有些灵恩派的教会慢慢回到比较 balance， 就是说他不是放弃灵恩派的这些东西，而是在圣经的基础上做更好的扎根的工作。That's good. 那所谓一般传统福音派教会，不是所有福音派，传统福音派就是说我们很讲究理性上真理的正确性。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吧，有些非常强调改革中神学的，神学立场很重要，很执着于教义的准确性。可是有的时候几乎好像没有让圣灵有工作的机会了，就觉得你要按照这些正确路径之前就怎么样，那圣灵呢？我是不是按照事情每个事情都要这样做，事情就传福音就可以了等等，有没有圣灵的工作，圣灵在个人还有教会里面的工作。所以我觉得灵恩派的教会对于传统的教会有一个提醒，我们相信的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灵的角色不要忽略，圣灵他能够发挥的功能包括给你恩赐，给你眺望你的福音，这个传福音的热情等等的话，你必须看到这个。我说我们必须 appreciate 灵恩派的教会提醒了我们不知不觉会遗忘的，因为从宗教改革以来，宗教改革之后就是启蒙运动，就是理性嘛。所以因此所谓的传统的正统的福音派教会是非常强调理性，那理性的结果就非常有点教条主义，就我的信仰是改革中的什么的，我的教条，然后考试都考这个的，什么卫斯理信条什么这东西非常这个。可是圣灵的那个 dimension 或者感性的部分被抹杀掉。那灵恩派教会的确聚会讲唱诗怎么是比较你说 dynamic 啊，或者是英文叫 vibrant， 就是有点情绪上比较那个。但我觉得神赐给我们理性感性和意志，感性是神所赐的一部分，没有理由要抹杀掉它，但是不能过度的眺望它。因为当你把圣经的真理压低了， 感性的眺望的时候，这是为什么灵恩派教会常常会有婚姻出轨，因为你感性很强，你缺乏理性的一个，我就是免疫功能检验跟一个 balance 的时候，你就很容易出轨了。所以很多灵恩派的牧师出轨，他们觉得很 sad， 为什么他没有免疫功能？就真理的，有些事你明明知道，从圣经的观点，这事情是不能做的，可他做了，为什么？难道你没有圣灵？你说有圣灵的感动，可是这个事你没感动，你不知道这是错的吗？啊，等等，像这些是灵恩派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可是我们传统的福音派也不要忘记，我们有我们的问题，我们对圣灵的工作感性方面，我们可能是过度采取一个负面的一个排斥啊。所以我觉得是有一些是可以彼此学习的地方啊。但是灵恩派的话，就是说有一些偏差呢，在华人教会当中，我就开玩笑说，你们这边几个三个大的灵恩派，那其实我看台湾的教会，台湾教会80%都是灵恩派的背景，所以台湾教会也是有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事情，我觉得很可惜啊。像这些就是失去一个真理上的一个平衡啊，但不应该，也不是要对所有所谓贴上标签灵恩派的要一致，好像一致排斥。但是很有意思，就是说很多灵恩派的教会心里也有数，所以很怕被贴上灵恩派标签。他说我不是灵恩派的，你越是说我不是，就表示你自己也觉得灵恩派好像是一个不太好的标签。其实我觉得灵恩派不见得一定要这样，那你越这样就表示你是不是觉得灵恩派是怎么了啊？所以我觉得啊，但是也一方面也会传统教会对灵恩派有时候有点很多贬义词了啊，那我觉得是不必这样，也不应该这样。但是你要注，就说欣赏灵恩派所带给我们的一些我们容易忽略到的一些层面，但是也要提防，就是说灵恩派为什么会容易产生这种偏差呢？那怎么样纠正这个偏差呢？那我觉得其实回到 back to the Bible， 回到圣经怎么教的，平衡的教导，好好的学习。我想神自然而然会把我们带回正轨。历史上来讲，就曾经有很多的一些基督教所谓的宗派哈，在最初开始的时候，那时候不用灵恩派的名字，就总觉得他太 radical 太激烈了，我太有点什么了 wild 什么这种名词，现在教会都是非常正轨。当然他们经过很多代以后，譬如说有个叫 Quaker 贵格会，贵格会最初200-300年开始的时候，是在清教徒运动末期，那这个教会叫 Quaker 的意思，他们祷告的时候很激烈，200-300年大家都很保守的，他们祷告起来，哦，哇啊，在那个楼房像地震一样，他们叫 Quake， 他们一祷告，哇，地震了，这样，基本上是很激动。你现在的贵格会教会非常保守，不会顿脚，一点都没有 earthquake。当然不见得就是对了，我知道他以前是这样，现在不是这样，他慢慢这样回来了，他不再是那么激烈的。 John Wesley 的卫理公会最初开始的时候，在英国国教的教会看来也是太 radical， 因为他传福音嘛，很激烈啊，哇，很热心。卫理公会灵恩吗或者什么？一点都没有。还有这个宣道会，那个 A.B. Simpson 宣信开始的时候，宣道会他强调神医，可他没有办神医布道会了，他强调神医，也被灵恩派列为是他们的祖师爷之一。可是今天灵恩派非常排斥灵恩派的，宣道会非常排斥灵恩派的，那就反而走到另外一个极端。那当然排斥灵恩派不见得就是对哈，那我就说很多宗派的发展过程中种种的原因，他们有时候会回到一个稍微 balance 点的，那别的教会对他的看法也开始比较接纳综合，所以历史上的发展是如此。所以我相信今天所谓灵恩派的一些问题，可能过10-20年以后慢慢彼此的观点都会改变，我希望也是如此，而不是越走越各走各的极端去了，还是更能够在主里合一。谢谢你的问题啊，后面。
我谢谢冯牧师刚才有提到，就是关于主日信息讲到按着书卷，然后按着经卷，然后按着章节讲。但是很多时候我听到的是说，因为现在 讲到其实大部分很多教会都是讲主题式的，我觉得我非常感谢你提起这一个部分啊，因为我发现现在的信徒很多是对圣经没有宏观，然后所以就是好像似乎懂，但是又不真的懂，所以很怕受到那个就是圣经的挑战。那可是我听到的是说，因为现在的来教比如说来聚会的人，那比如说很多是慕道的朋友，或者是平信不就大很多慕道的朋友，所以因为要照顾到这些慕道的朋友，所以我们总是要用主题式的讲，如果讲得太难了，他们就听不懂。你觉得这是会是一个问题吗？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其实很多华人不是很多的小教会，它逐渐的凋零。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儿童的事工并不太被重视。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儿童的话，其实我们就没有 young family， 我们就没有下一个 generation。 可是我们怎么样把这个意向让整个教会都能够觉得他看重他，甚至就是把这个看得重要，并且呼召人出来服侍是能够 action 的。对，因为其实我在教会是儿童事工的负责人，对， okay. 所以我特别想要问这个问题，谢谢。
好，第一个问题关于所谓释经讲到主题讲到了哈，那我说的确某些特殊场合，比如说有人过世，主持追思礼拜或者婚礼，你要用主题讲到还是用解经讲到？那我是这样哈。我是尽可能在任何场合，如果能够有一段合适的圣经，我还是用解经讲道方式来讲，即使是婚礼、追思礼拜，我也会这样讲。但是有的时候我是的确不一定受那个局限，一定要讲一段圣经用解经讲道。主日崇拜我是尽量都是主日崇拜，要解经讲道哈。那你刚问的几个问题，的确是很多人为什么很多牧师神学读书的时候，可能神学老师都跟他说要解经讲道怎么样，十个有九个牧师刚开始头一年可能用，然后就放弃了。所有的牧师都学过，也都知道解经讲道很重要，可是到实践的时候就往往就停掉了，他有千百个理由。但是我个人觉得，我自己实践30年的结果，我认为譬如说你说牧道友来了讲得太深他听不懂，真正好的解经讲道不一定他听不懂。如果你要讲的你听不懂的意思，就是说你的解经讲到有点像神学院上课在讲圣经，一个字一个字把希伯来文讲清楚，那种讲到那就不是讲到，那是讲课。主日讲到不是神学院上课，那种讲的确不要说牧道也听不懂，连基督徒也说 so what， 你讲的希伯来文是什么，跟我今天什么关系啊？所以说 not related。所以因此解经讲到很重要一部分是后面的应用，但是好好的解经讲到你应该可以平衡圣经的真理跟我今天的关系是什么，然后我知道哦，我读圣经，我们鼓励信徒每天读圣经，如果这个圣经跟我生活没关系的时候，你说为什么读圣经，我在考古还是干嘛呀？对，新约圣经2000年的，旧约圣经3500年前的，那种时空环境完全不一样， so what。如果信徒一直有这种感觉，他读圣经的那个动力，那个 motivation 都没有。但如果你好的解经讲了，就发现这段圣经虽然是3000年前写的，跟我今天21世纪息息相关。因为你在解经讲到其实是教我们信徒怎么读圣经，而且读到我今天生活里面来。好的解经讲了应该是这样，那这样的话他就更有 motivation， 有这个动力，愿意好好读圣经，而且不但读，而且能够应用在生活上，是好的解经讲道，应该是这样子的，而不是变成一种学术演讲啊。所以这一点是，很多在讲解经讲道的人，就有点把它变成在学校上旧约圣经的课、新约圣经的课，变成那种了。我说那不是解经讲道啊，等等。那另外一个就是说，用解经讲道的方式。的优点其中一个是我刚刚已经说了，帮助信徒读圣经。我解经讲道的时候我会用解经原则而已，但我尽量用的是 一般的人我不用任何参考书，我就读圣经你就可以看出来，哦，脉络是这样的。那就好像说听戏哈，听那个京戏听惯了叫票友，他一听谁一唱第一句一唱讲侯爷这像人这会唱，他那个听惯的那种人呢、啊，他会欣赏哇，这个人是真的高手。讲道也是这样，如果你能够好好的解经讲道，信徒慢慢被训练说 OK， 我现在知道我怎么读圣经了。比如你告诉他一个 keyword， 一个重复出现那个字，你注意这个线索哈，这个字在这段里面出现四次，一定是关键词。哦，我没读圣经说，哎，有重复出现几个字，哎，关键词，这是方法。你等于用讲道的方式教他读经的方法，然后怎么应用到我今天生活上来。所以用解经讲道，久而久之以后这些信徒也就懂得怎么样读圣经，甚至他可以没有任何参考书。所以我觉得我的讲道是我会用一些参考书给我的一些东西，但我讲道的时候会让帮助他们去注意到说有些字或有些词句是这样安排的，你要注意到这个，因为这个的结构很可能会让你 OK， 我也读到一个东西，像这样庄牧师讲他说有这种结构是什么意思，哦哦，就注意到哦，很多结构是用叫做英文叫做 chaotic， 其实是像个 K 哈，箭头，它排列是前后对称，对对对对，中间一个核心点，所以核心经文在箭头的中心点。他如果读圣经读了发现，哎，有点这个结构，那中间在哪里？哦，整段经文的核心在这里。他学会这个方法，我没有讲他会了。我觉得解经讲道能够帮助你的信徒能够有这样了解。第二个解经讲道的好处是，有时候我用主题是讲到一个问题，比如说教会最近经济上有点问题啦，要鼓励大家弟兄姊妹奉献啦。好，今天我讲个主题，奉献。题目一打出来，一上台，大家想说，肯定教会缺钱了，叫牧师来要钱了，所以今天题目讲奉献。就好像他其实你的意思不是，但是他会觉得你选这个题目，就这个意思。然后下面呢？可能三大点又五个小点等等，有每个牧师都有一个几个点嘛，对吧？那为什么主题是讲到容易有缺点？至少我们的教授告诉我们，我们也觉得对。你选一个主题，你说爱，好，你讲爱的三方面，为什么只有三，没有四，没有五啊？你选的这三个，所以三点是你说的，然后你用八处经文是你挑的。你精心预备的，你要讲爱的某一个面，另外一面你就没讲。所以我可以按照我的意思来讲一个主题，虽然都来自于圣经，可是整个出来的东西很可能多数是我设计的一个东西。题目我选的，大纲我定的，经文是我挑的。那也有让圣灵透过作者跟我说话吗？我经过整理以后就变成我的东西了。那所有的异端都是用这种方法，主题是讲到讲出他要讲的歪理，我讲的可能是四平八稳的正的，可是方法都一样。那如果用解经讲到，可能我讲爱，我用哥林多前书13章那个爱是什么爱什么，然后他只讲了爱一个部分，对，因为这段时间只讲了这部分，我只讲这个而已，爱的其他部分还没讲，我会在别的经文去讲。或者我讲到钱财，那我在讲的时候，我不会让人一个强烈的印象是牧师意有所指，他想要讲什么了，就很敏感就对号入座了。但是怎么应用是一个问题，我举个例子你就知道哈。当然这是刀子两刃哈，你说好也好不好也好或者怎么样，我95年神学院毕业，去我的 Boston 第一个教会是圣经教会，算是规模不小的一个教会。那个教会呢，我去的是95年，他92年年初新的堂就盖好了，所以我去了已经新堂盖好3年了。但这3年当中，其实人数一直没有成长，然后债务负担很大，就是他们盖那个堂300多万，真正建堂奉献不到100万，然后有200多万是靠贷款跟信徒的借款，甚至卖债券，财务压力非常大。所以谈奉献钱财问题，意思是个教会敏感问题，都不太敢讲。
那我去的时候我就开始解经讲道，我那时候
是后来才知道教会的财务状况。我刚去的时候没有人跟我讲这个教会的财务是这样的情形。
那后来我是讲什么呢？因为我想说教皇建堂了三年，我是讲尼希米记他重建圣城嘛，啊，不是讲以斯拉记重建圣殿，我讲重建圣城，我就讲尼希米记，哦，他怎么有意向去重建圣城，然后讲，我就讲到第五章了。第五章就是圣城盖了一半，盖不下去了。为什么？有些人体力不够了，然后做工的人就说不行了，我要回家了，我要卖儿子卖女儿了，欠债要还，有人把我儿女拿来当奴隶去卖了，然后就要散掉了，是吧？尼希米怎么回事啊？会发现哦，原来是贵族借钱给这些做工的这些贫穷的以色列人，然后借钱要利息，然后就变成那些人还不起债，变得要卖儿卖女了。尼希米一听，怒火中烧，召集群众批斗大会，真的是叫批斗大会，把贵族人找来说。你借钱给穷人还收利息，摩西律法怎么说的？不能收利息，你还收重利，我还把这些被卖出奴隶还买回来，你又再把你的弟兄卖掉，对吧？然后怎么怎么收利息。好，我讲这段圣经最后就应用了嘛。我说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不是犹太人，我们没有卖奴隶的事，不过呢我们教会建堂到现在很辛苦，我们有180万的债券，各位弟兄姊妹，你们很多人都买了教会的债券，所以讲白了，教会跟你的关系是什么？你是债主，教会是欠债者。债券有9.5% 的利息，我要连本带利还你钱。你买了10万块钱债券，你为教会没有奉献一毛钱，你买了10万块钱债券。你10万块钱给教会周转建堂，你没有奉献，我还给你9.5% 的利息，15年的债券，你借我10万，我还你25万，弟兄姐妹，你奉献了几毛钱？每一个人就这样，好像忽然间想，哦，对啊，我没奉献，是啊。如果摩西律法说借给弟兄穷苦人不能收利息，你借钱给教会建堂。能收利息吗？而且收的是9.5%的利息吗？我看全教会的人嘴巴大的都下巴都快掉了，这样好像你第一次知道这件事情吗？我说教会卖债券签了合约的，我们不能够废除这个关系，不过你要悔改的话还有机会。我们给你钱的时候，每个月寄一笔钱给你，上面都写的跟你还 mortgage 一样嘛，本金是多少 ，interest 多少，都有利息的嘛。现在是我倒给你，而不是你给我，我给你的还你的钱，这个月还了3500，3500里面2000是本金，1500是利息。如果你良心不安或者圣灵感动你，你把1500的利息奉献回来，你就无息借款给教会。你该拿的利息，你到银行也有利息，到哪也有利息，你把利息不要了，这就是你的奉献。但是我不会知道，司库知道，你是对上帝负责，不对我负责。下个月开始教会的奉献暴增。我只想应用啊，勉励啊。我说哎，圣经上是怎么说的，我们怎么应用啊？当然我知道教会有些人很不高兴，那人家推动建堂，推动很积极的，钱不够就来卖债券，各种方法都做出来了。我一讲就好像当时根本不应该用，我事实上不赞成用债券的哈。但是我说合约签了，我也不能翻案，我也不想翻案，我只是说让大家知道属灵真理是如何。这个经文应用到今天是有意义的，是要这样应用的。我去的之前有3年之久，教会是每个月赤字，到年底有一些人就把一些缺额就补回来，所以每个月到12月月底最后 balance 教会多剩100块，没有红字而已。但是11个月以来每个礼拜都看见赤字啊，每个人都觉得哎怎么样，然后哎呀，所以我觉得教会不健康，这不是这样做的了啊。当然 我代职侍奉二十年，看财务报表也是一眼看我就知道，心算一下我就知道了。所以我在运用的时候，我是因为刚好讲到这里，我就讲到这里了。我并没有刻意说，哎，各位弟兄姊妹，你知道教会财务状况吗？我今天讲一段圣经给你听哦，然后叫你怎么样？这样讲的话就非常有针对性。我只是尼希米记第五章，下礼拜我就讲到第六章去了。讲到这里，我就说应用，每一段都有一个应用。我们到底该怎么去面对我个人的教会的所有的问题？那的确，那次以后，整个教会的财务就开始翻转。从此以后，每个月没有一次欠款的。然后我报到，我八月报到嘛，隔两个礼拜教会的司库就来找我，带了另外一个指示，跟我说：“庄牧师，来了哈，我们要告诉你教会的实际的财务状况。上礼拜开过执事会，有个财务报表，还有实际的财务状况，有两本账啊。”上礼拜开会那个不是实际的状况，现在还有个实际的啊，不是啊，那讲了半天哦，我懂了啦。财务报表有一个资产负债表，对不对？一个是 cash flow， 另外一个资产负债表。上个礼拜执事会没有给我们看这个财务报表，那个这个负债表。那后来还告诉我，我们教会有85万的短期借款跟弟兄姊妹借款。十月中到期，我说多少钱？85万，那有多少钱可以还 ？Zero， 答应十月要还85万，现在没钱，那怎么跟弟兄姊妹交代啊？那师父说我们就实话实说喽，实话实说怎么说呀？要钱是没有的。哇，所以你们哈利路亚赞美主，要钱是没有，要命一条，谁的命啊？主任牧师来啦。之前有一年多没牧师，现在我来了，要钱是没有，要命，庄牧师的命，难怪你们哈利路亚赞美主。哇，我就知道 God 这个窟窿可大了。那我说他们借款三年说十月交还，他可能三年后儿子读哈佛了，三年前不读哈佛可以先借你80借钱了，那你说没钱了，我儿子读哈佛怎么办？哎，不能这样说。那师姑说可是我就是没钱啊，实话实说，没钱啊。可是也不能这样，就像耍赖一样的，没钱呢。那后来，总而言之，最后神还是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啦。因为一个旧教堂没卖掉等等，但是另外一件事我就不多说了。但是感谢主，我那次讲完《尼希米记》第五章以后，大概6个月之内，那个我们那年后来先还了30万，后来还有55万。要在希望一年两年之内还清，实际上6个月以后，我们55万钱就还掉了。再过一年多，我们有一个50万的 mortgage， 真的 mortgage 是50万，是买土地所用的。两年之后就还掉了，就剩一个债券，180万。可是他有一个合约，提前还债券要罚款，还罚款，本来是省利息的，那罚款，那就不还了，那就慢慢来吧，等15年还清吧。总而言之，财务就解决了。所以我那天不这样讲的话，可能这财务这个窟窿就一直在那里。然后有些弟兄姊妹是真的不觉察，他在买债券的时候，他以为他奉献10万给教会了，他不知道教会要还他25万。我那天这样讲的时候，然后那天我在看那个财务报表什么什么事情，我就讲两句话，那个师傅跟着我说：“感谢主，25年来，我们终于有个牧师会看财务报表。”毕竟我看财务报表，每年1-2千万美金的，常常在看的哈。这教会这里小 case 就100万的话，我一眼就看出来，哎，这个不必这样子，就这样子嘛。也不是说我的十几年的职业生涯怎么样，但我觉得就是说，讲到属灵真理的原则，可是在应用的时候，我觉得你就必须讲。最后一个，你提到这个儿童主日学问题，儿童主日学问题，我觉得是教会需要重视的，不单是下一代的问题哈，而且儿童主日学问题，我觉得是几方面。第一个方面，我们需要一些儿童主日学老师，那盼望有一些弟兄姐妹，尤其是你自己做家长，当然家长参与这个以外，那有一些可能不是家长了，甚至爷爷辈的，然后什么年轻的也可以，或者说甚至 单身也好，或者你刚结婚没孩子的，你要重视这个儿童主日学教育，那来参与这样的侍奉。可是第二个，家长非常重要。我认为教养孩子是家长的责任，不是儿童主日学的责任。儿童主日学我只有听说一两小时而已，在家里是六天半了，大部分时间在家里，父母怎么教的，我这个主日学老师我怎么翻也翻不过来的。所以家长必须跟这个配合，也就是说家长尤其是基督徒的家庭，你要活出个见证，让孩子看得懂看见。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你的孩子的眼睛是 S 光，你在教会里怎么一抖脸色，回家他就知道了。所以如果家长跟儿童主日学是配合的，怎么样管教你的孩子做敬虔的后裔，那么儿童主日学会如虎添翼，否则等于是扯后腿。主日学教的，可是回到家里爸妈不是这样，就很难了。所以很多儿童主日学搞不起来，有时候是家长的问题。好，所以家长也要配合，不管你是不是直接参加儿童主日学的教导，但是你自己所活出来的必须跟圣经的真理是一致的，这样的话就可以。第三个，我个人觉得至少在我们教会是这样做的，教会的孩子是我们的孩子，记得可能小孩是某我家庭的，是我们的，所以呢你可能是爷爷，你跟叔叔或者大哥大姐，他是我们的孩子，如果他做的不对的时候，我觉得教会要养成一个风气，他是我们的孩子，我看见不对的话我们可以指正，哎，说在教会你不要乱跑，慢慢走，不要跑，你摔跤的话怎么办，你看到怎么办，爸妈不在，哎，不要跑，慢慢就他就发现教会每一个长辈都是我的长辈。我们教会有个规矩，你碰到任何一个人都得什么叔叔什么爷爷什么阿姨叫出名字来，别当作没看见，规矩没讲过不准动，叫了名字才走。刚开始有些那家长要配合，别说我的孩子你干嘛管我，哎，不不不，这是我们的孩子，非洲部落都是这样子的，所有的孩子是我们的，所以所有的人都是共同家长。我觉得这个精神我觉得蛮合乎圣经的概念，他是我们的孩子。所以因此你不是孩子的家长，你也不是儿童主日学老师，但是我们可能是叔叔爷爷阿姨什么什么辈分，或者是大哥大姐的，他是我们的孩子，一起爱他，该管也要一起管他，如果他不对的时候，不可以这样子。他孩子是很容易适应环境，他知道这个教会是这样子的，他慢慢觉得OK， 他就乖乖的。这样的话呢，这个管教方面会做得更好。所以儿童主日学有很多了，不过真的说起来，这点要问我老婆。我老婆是儿童主日学跟儿童管教、儿女管教的天下第一高手。我呢是从大师学两招就可以走江湖的，真正高手是他。很厉害。好，我想时间差不多了，好不好？你讲给你。
我知道。好，我们再一次谢谢庄牧师呀。我想简单说一句，认识庄牧师30年前，但是真的好一阵子没有跟当场在。跟庄牧师的呀，谢谢。那就是您大概神学那时候在这边有一个这个布道会的这个我们退休会吧，那时候在主恩华人浸信会了。那我们再次谢谢庄牧师，然后因为我想时间我们就到这边，因为时间的关系也让庄牧师下午可以回去休息，他是晚上还有在那个有那个布道会。好，那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借着庄牧师你的仆人，忠心的仆人，你看出他在主里面那样子的热忱，对你从孩子认识的时候到今天他还有这样子热忱在你面前传讲你的福音来爱人。主，我们谢谢你，也今天借着他我们教会的这种服侍我们的 更新，再次让我们求主你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以弗所书4章1到16节，让我们再一次的来体会，也能够再一次思考，让我们真的是成为一生的帮助。我们就这样子向你感谢，也向你祈求，在他这段日子里面继续的为主你发光发热，好叫更多的人来得着你，来信靠你。主，我们谢谢你，求主你的祝福。我们等一下午餐的时间有更多的交通，我们将祷告感谢，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
好，谢谢。那我们。